我取消了一个打猎计划，好让我能照常的侍奉主。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我想是上一次来这里时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每一次来总有什么人不在，如果我们明年再回来的话，主还没有再来又会有人不在了。有一位是我贴心的邻里的密友，就是莱尔弟兄。我进去站在杰克弟兄书房的后面，聆听那熟悉的四重唱，总是受到欢迎。今天晚上他们正在荣耀里歌唱，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已经在彼岸了，在等待着其他三位。我想我再也不能在这个世界里听到那个声音了，但我的确期待着在那块土地上再次听到那个声音。摩尔弟兄，摩尔姐妹，在那里他将永不会停息。莱尔·帕姆弟兄是基督的一位了不起的仆人。我还记得杰克弟兄告诉过我关于帕姆弟兄献身事主的一生。他们一起做过木匠，他说帕姆弟兄吃午餐时手里拿着三明治边吃边读圣经。看到吗，帕姆弟兄做了些很了不起的事。他是一个好牧匠，也是孩子们的好父亲。他有一个可爱的家庭，他把孩子们抚养大都来侍奉主。就我所知道的，他们都得救了，并且被圣灵充满。在这个时代，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有这样的儿女们。但你们知道，无论他做了多少都算不了什么，直到他去侍奉神。除非他侍奉神，今天晚上他在地上所做的，他的好行为，他也去领他的奖赏，与他们在一起。愿神让我们的弟兄安息。我知道只要这个教堂还存在，他的声音就仍然会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他。安娜珍姐妹和她妹妹，一个弹风琴，一个弹钢琴，他们从来不用等，帕姆弟兄往这里一站，选出一首歌就开始唱，他们也就跟上了。我总是期待能听到他领唱。对帕姆弟兄的孩子们，他的妻子，对他多年的知心朋友杰克弟兄，还有布朗弟兄、布朗姐妹，以及你们全体会众，神祝福你们。我也很怀念他，愿神让他那英勇的灵魂安息，直到我们在那边与他相会。让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刚才谈到了你那位了不起的仆人，今天晚上我很怀念他。我怀念当我们走进大门时，他握住我的手，总是满面微笑地对我说，神祝福你伯南汉弟兄。我知道他今天晚上已经在你的家里，亲爱的神，因此我祈求你让他做工的果效，他的侍奉所带来的成果越发增大，在他的孩子们和妻子身上继续下去。我们祈求你祝福他的太太。主啊，你说过你是那些真为寡妇的丈夫。我现在为帕姆姐妹和她所有的孩子们祷告，我了解他们的悲痛，因为我自己也曾失去伴侣和失去我爸。因此天父，当我们今晚在这里的时候，祈求你为那个时刻准备好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那时刻也许会像帕姆弟兄离去那样来得突然，我们不晓得那一天何时会来，但我们知道他肯定会来到。因此我们求主今天晚上检查这里每一个人的心，神呢，也包括我在内，求你也检查和试炼我。主啊，如果我们里面有任何恶念，求你驱除。我们想侍奉你，这是我们全部的目的，就是侍奉你。求你将你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今天晚上和以下的这个星期，求你祝福这个名叫生命堂的教堂，愿这个教堂得到他的那个名字所带来的丰盛的祝福，并充满神的生命，在这个星期里拯救每个失丧的灵魂，用圣灵充满每个信徒。主啊，并且再次更新我们心里的盼望。我们祈求你也医治我们中间一切有病痛的人。主啊，愿你伟大的圣灵降临在这里， 进行医治，并恩膏每一个人来相信。父啊，我们愿你成就这些事。神呐，求你现在帮助我，因为现在轮到我来传讲你的信息。我祈求神呐，你将我属人的那一部分放在一边。主啊，愿圣灵来到并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愿圣灵来掌管这个聚会。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我们做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我们并没有声称能办到这一点。但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因此主啊，我们完全的信赖你。神的灵呢，愿你运行并重新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要向全国各地通过电话收听这次聚会的所有的教会问好。我们装了电话连接系统，这是一套很不错的系统，是我们通过佩里格林弟兄从德克萨斯州的比蒙特买来的。全国的跟随这信息的所有教会今天晚上都连上了线，我们向你们问候。西海岸的从上到下，从温哥华一路下到墨西哥州的蒂华纳，经过圣何西、洛杉矶，那里所有的信徒们，我们从斯利夫波特向你们问候，还有一直到亚利桑那州的普雷斯科特，那群正在等候主的信徒们，我们向你们问安，也向图森、斯拉维斯塔问安，一直到纽约，上上下下，全国各地的每一位信徒，主祝福你。真的希望你们今天晚上也能够在这里，在这古老美丽的路易斯安那州，这里对我来说是第二个故乡。你们知道，你们纽约人，你们有时候取笑我的口音，但今天晚上我就跟在家里一样。是的，你知道这里的每个人是这样说话的：你好啊，啊，伯南汉弟兄，你带伯南汉姐妹和娃子们来俺家里串串门。哦，这使我感觉好极了。对我来说，这才是地道的英语呢。我这么说，并不是我不尊重你们在东部、北部和其他地方的人，但你知道，我这个人生来就是个老土，只能这样了。我自己多多少少也喜欢这样，这是真正的英语。前不久，我参加了这里的一次全福音商人会举办的早餐会。他们说，现在请大家起立唱国歌，于是我就站起来唱。我那遥远古老的肯塔基家乡，是的，对我来说这就是国歌，我只知道这一首国歌。好的，我们在此向你们问安。我相信他们也会试着转播这个星期六早上全福音商人会的那一场早餐聚会。格林弟兄会通知你们，他正在那边的麦克风旁边，他会通知你们早餐会开始的时间，还有每天晚上收听的时间。我们非常感谢你们，请为我们祷告。现在对这里本堂的会众，杰克弟兄的教堂，我今晚要请你们帮一个忙。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向全国各地相信这个信息的众教会传讲这个感恩节的信息。我讲的时间可能会久一些，并且我可能会传讲一些教义。如果你不同意我所讲的，就像我每次说到的关于吃樱桃馅饼、吃到樱桃籽的经历，我不会把馅饼丢掉，我把籽吐掉，然后继续吃馅饼。所以如果我今天晚上提到一些什么，瞧，我之所以会接受这个邀请，今晚来到这里，向全国各地的信徒们传讲这感恩节的信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杰克弟兄总是非常自由地敞开他的门，并且说，传讲你心里想讲的内容，所以我感到一点也不拘束。也许在这里，在杰克弟兄本地的这些会众中，有一些牧师和其他人会不同意我的教义。通常当我被邀请到别人的教会讲道时，出于礼节我都不谈论教义。所以今天晚上以后，我想我只会为病人祷告以及做常规的事奉。但我想我要事先让你们知道，如果我说的某样东西你也许不同意，你要把它当作是我的无知、水平有限，并且为我祷告吧。现在让我们打开神的话语，翻到这里的一个章节， 今天晚上我要引用许多经节，因为我在本子上记下了不少的经文和一些笔记。我还记得20年前我在这生命堂第一次登上讲台时候的情形。那个时候我不需要写下经文和笔记，那时的我当然比现在年轻20岁，但现在我已经是25岁了，所以我的记忆力再也不如当年那么好了。我不得不写下要读的经文，并且有时候还要简略地写下我要讲的要点。现在愿神祝福我们，当我们来阅读神的话语，请翻到罗马书7章。我想像教主日学一样的来教导这个信息。我知道这里许多人都是站着的，我们今天晚上也要向在杰弗森威尔伯纳汉堂里所有的人问好。我知道你们在通过电话收听，如果你们身在此地的话，今晚的情形就像在我们自己的教堂里一样，四面都站满了人，都挤不下了。看，我猜你们那边也是一样，你们附近地区所有的人都一起挤进来听这信息。我们要以教主日学那样的方式来教导这个信息。这个信息不是针对某件事、某些人或任何东西，只是给真正的教会，即基督的身体。我们力图要使基督的身体有个更深的认识、更高的目标，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再来已经近在眼前了。我们相信这一点。不仅如此，那时间上比我第一次来到斯利夫波特又近了20年。哦，这20年里发生了多少事？现在我们盼望着主耶稣的再来，就在我们这一代。我不是在盼望着我们这一代会有复兴，我是盼望着主在我们这一代来到。现在打开罗马书7章，我相信现在全国各地收听的人都已经翻开了圣经，让我们来认真的阅读。这一段信息似乎是关于婚姻与离婚的，但其实不是。对我来说，这是给在末世的教会的一个预言。那我们来读。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遗文的旧样。现在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经文，我们相信是神的神圣的道。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这段经文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直到都成就了。我们相信主在启示录第22章告诉我们，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神必从这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我们看到由于对这道的曲解，就像撒旦 对夏娃曲解这道那样，使他怀疑神的一句话，就把整个人类陷入了堕落的混乱中。仅那么一句话，接着在圣经的中间，我们的救世主来了，他对此给我们引用了这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是在耶稣基督的启示录圣经最后的一本书里，这个严重的警告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神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神呢，我们知道也看到我们是多么的脆弱，我们知道我们正走在这脆弱的必死的生命中，不知道何时我们会被你招去做出交代。主啊，让我们今天晚上把心里的一切事、脑子里的一切事都摆到一边，只专心于你的道，盼望你来到，并借着你有气息的器皿解释这道，求你成就这事。愿你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把你的道恩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今天晚上离开这里时能成为比现在更好的人，使我们能对耶稣基督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主啊，求你成就，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明白神为他的子民在这个非常黑暗的关键时刻里所做的准备。神啊，求你恩膏你的话语，不仅是讲的人，也包括听的人，并且让我们大家的心因你的道而站立，因为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父啊，求你应允这些祈求，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想我要把接下来在这里所做的一些评论，随后要引用一些经文，取一个题目，若主愿意，作为这个感恩节的信息，叫做基督心腹无形中的联合。基督心腹无形中的联合，这个标题听起来不像是感恩节的信息，不过不管圣经里的哪一节经文，我们要为他感恩。我感谢神生活在这个时代，接近世界历史的尾声。我不知道假如在创世之前我就有机会可以选择，神将他的整个计划展示给我看，神对我说，我要你去传道，那么你想在哪个时代到世上去传道呢？我一定会选择这个时代，因为我认为这是传道的黄金时代。当然我也会喜欢在耶稣在世的那个时代来到这里，不过我认为目前这个时代是个更伟大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主要再来提走他所救赎的百姓。这个时代很接近复活，那是所有得赎的人都会复活，像将死的一群的人传福音，我们拥有一个多么荣耀的机会啊！了不起的时代，我们对此满腔热忱，并且我们知道历史就要结束了，世界历史很快就要终结了，我们就要迈进一个新的日子，迈进那伟大的千禧年。作为一个信徒，我相信有个千禧年，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千禧年，在地上一千年，是主耶稣以肉身的形式回来，带着一群有荣耀身体的人，蒙他宝血所洁净的。保罗在这里在这一段经文中是举一个例子，以结婚和离婚为例来说明律法和恩典的关系。 这段经文很少被人传讲，因为人们或多或少的都把它当作是结婚与离婚有关的。但这段经文也是关于一个更高层次的结婚与离婚的问题。在这里，保罗是想为教会定下规矩，好叫我们明白，身为教会，我们再也不能同时既嫁给基督又嫁给世界，并且把它当作是合法和受律法承认的。正如一个女人在丈夫活着的时候，不可又嫁给另一个男人。对此，我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我相信圣经所说的是真理。但我也相信，这是我所相信的，这段经文揭示了预言中其中一项重大的奥秘。我希望今天晚上，当我们把这信息传讲给全国各地的听众时，主会帮助我们明白。就说有一次，当我在为这信息做笔记时，我读到过，但我不能准确地记起这故事是写在哪一本书中，但我肯定有这回事，就是我们所读的关于芝加哥的德怀特·穆迪先生的其中的一本书里面。今天晚上在芝加哥也有一个大教会在收听这个讲道。书中说，穆迪先生某一天读过罗马书第七章之后，跑到大街上对他所遇到的第一个人说，你认识恩典吗？那个人说，你说的是哪一个恩典，小姐？穆迪说，神的恩典。可见当穆迪先生明白了恩典是如何把我们从律法中分离开来，恩典所扮演的角色时，他是多么的激动啊。当我离世去到彼岸时，有一件事是我想做的，我总是告诉人们，那时我要站起来唱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来救无赖如我。恩典，宝贵的恩典，需要知道更多有关主的恩典。我们是借着恩典而得救，并不是因我们的善行，我们所能做的，我们所做的都不算数。拯救我们的是神的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请容许我对恩典这个女人再说几句，我要把她放在圣经中。这位我要谈论的恩典小姐，她也被称为蒙拣选的太太。你们知道圣经宣布说给蒙拣选的太太，如果你留意的话，选民这个词是出自蒙拣选的太太。一位女士在所有其他的女士中被拣选了，就好像那位童女是要来孕育神在世上的肉身一样，她是位蒙拣选的妇女，神选了玛利亚。同样的，神也选了一位蒙拣选的女士，也就是她的心腹，她被选上了。我希望今天晚上全国的听众都是其中的一员。这里的比喻表明了心腹蒙拣选的女士与基督的关系，她怎样被交给基督，心腹从何而来，她怎样被交给基督。我们看到教会在这里被比喻成一个女人，女人总是预表教会，因为教会被比的是一位心腹，一位心腹，她是主耶稣神儿子的心腹。总是这样，如果你观察一下，看看女人的状况和她的行为举止，你就明白教会的处境。现在我所说的一些话对你们一些人来说也许会感到很奇怪，但那与我从主那里所领受的并正在努力的传给人们的信息是一致。你仔细的观察自然界的任何事物，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你留意一下属灵的事物也是如此。你观察一下现今世界妇女们的行为举止，再观察一下现今世俗教会的行为，留意一下。当然还有属灵的心腹，就是那真正的教会的行为举止，明白吗？也观察一下，因为所谓属血气的也自称是心腹。现在请让我对这里的会众再说一次，你们不要觉得难过，我是对全国的听众传讲， 向那蒙拣选的女士讲我的看法。所以如果这里刚好有些传道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请你先暂时不要吭声好吗？注意听我说下去，注意这个品性。当你看到女人闹得不可收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时，留意一下，教会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注意，你留意一下，当那属灵的心腹，当他开始有个复兴的时候，当他开始回来并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神的道的时候，那时候就要再留意了。你看经上所预言的，在那个时候将有一个信息传开来，吸引心腹，吸引那位蒙拣选的女人。因为这世界撒旦这欺骗者欺骗了第一个心腹，使他不信神的道而得罪了神。而今天我们看到世俗教会在他们理性的福音中离神的道越走越远，进入了社会福音中。我们发现行走在大街上这个世界的女人，这帮世俗教会的成员们，他们身上表现出同样的气质，你没办法把他们分辨开来。他们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礼仪廉耻，这些人看到了吗？世俗教会也变成这样。你可以看到世俗教会正在毫不犹豫地加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全力地投入罗马的怀抱，看到了吗？因为圣经已经这样预言了，他果然这样做了，那就是他的行为。但你再观察属灵的教会，看看这一群被拣选的人是怎样通过每次的复兴运动被招出来。在马丁路德的改革时代中是如此，约翰卫斯理时代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在五旬节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他们把这些妇女带回到神的道中，但后来他们又偏离了，他们又回到了一片混乱当中。然而当人们准备好要跟随神的道时，就有一个信息出现，他们就要跟从他。路德是因信称义时代的使者，教会的一部分马上就跟随了这信息，其余的继续走他们自己的路。卫斯理带来了成圣的信息，教会立即接受了这个信息。五旬节运动带来了恩赐的复兴，教会跟随了他，包括当时代的选民。但过后不久，人们便偏离神的道，回到宗派体系中，与其他人走了同样的路。但是你注意，当人们开始要跟随神的道时，就会有一个新鲜的信息从神的道那里出来，直接传给人们。每一回他们都接受了那信息，并与道同行，这全在神的计划里。我们有那种的经历，我们有家庭，这里的每个家庭都有这种体会。有时候家里一切都很顺利，多年都是如此，可是突然间厄运临到，就像我们南方人俗话说的，祸不单行，每件事都出错。你正在经历一个黑夜，然后会有个黎明，接着又是黑夜，怎么事都是周而复始。先知保罗在这里说，一个女人在她的第一任丈夫死之前是不能再嫁的，只要她的第一任丈夫还在世，她就不能再嫁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能，只要她的第一任丈夫还在世，她就必须保持单身。如果她犯了这罪，她应该被称为淫妇。我现在说的是俗世的事，是为了预表属灵的事。如果一个女人犯了这样的罪，那么她就被称为淫妇，如果她同时有两位活着的丈夫。因此因为她这样做，就丧失了她在神那里和在天国里的一切权利。确实如此，根据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她是从神的国度里被驱逐出去的人。当教会要把神的道与教条以及宗派混在一起时，他也会落到如此下场。他不可能嫁给一个宗派，同时又做基督的心腹，他必须向其中一个死去。这里的律法是这样说的，在神的道里有许多律法，这就是他的律法。保罗在这里说的也是同样的事，他不能嫁给一个拥有世俗信条的教会，而又做基督的心腹，因为二者是相互抵触。 现在记住，你也许会说，我们相信这一点，但不相信那一点。如果你嫁给了基督，基督是神的道。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这同样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基督是那活着的道，他过去是神的道，他现在仍然是道，他永远是道。基督是神各种属性的彰显，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任何儿子都是他父亲的属性，就好像你存在你父亲的基因中。当你父亲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你就已经在他里面，你已经在他里面。然而他不能和你交通，因为他那时候还不认识你。然后他通过你母亲这块苗圃，你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带着你父亲的形象，于是他就能和你交通了。你们也是如此，在还没有月亮星星甚至还没有分子之前，你们就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因为你们只是起初在神里面的属性的肉身彰显。因为只有一种永恒的生命，那时你就是了。你对此一无所知，当你在你世上的父亲的里面时，你不知道，但你也带着他的形象被彰显出来，也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你被彰显出来是为了要荣耀神，并与神交通。因此，正如你的基因在你未出生之前必定存在于你父亲里面一样，你属灵的基因也必定在神里面，因为你是他创始之前的思维属性的一个表达。是的，没有其他的，就这样。现在我们注意，那个生命在你里面，神的生命在你里面，这是从创始之前就存在的了。你不能把宗教的教条与神的道混在一起，因为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正是撒旦想要用他理性的概念向夏娃所做的。撒旦说他承认神说了那句话，但他说你吃了不一定死，看到了吗？他们相信了那句话。而这也是今天晚上那些教条所做的。宗派组织把人与神的道隔绝开。当耶稣在世上时，他不是说过，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吗？我们通过教条断绝了与圣灵的交通，而这圣灵本来是要来高摩那应许给这个时代的道。我们借着宗派组织已经把人们隔开，以致人们没有机会看到这一点。现在神在每个世代在他的册上都有新的篇章，他们是一个整体，就像我身体里边形成一样。有人告诉我，一开始是先长脊柱，但不是全部都是脊柱，从那里长出了肋骨、肺、手、脚等等，然后长成我这么一个人。起初神也是这样彰显他自己，后来他显现为耶和华父神，然后他在耶稣基督里显现为神的儿子，现在他显现为圣灵，同一位神，一直都是同一位神的三种彰显。我们发现神从起初起就已经把他的道分配好给每一个时代的人，就像进化一样，就像神造的第一件生物可能是，比方说他先创造了植物，然后造的是动物，最后造的是人，好像是一种进化，从低到高。神在他教会里也在做的同样的事，首先是通过路德带来因信称义，那是将他的心腹呼召出来，他正在创造他的心腹，借着路德带来因信称义，借着卫斯理带来成圣等等，明白了吗？神一步步的赐下越来越多的圣灵，因为这个身体，基督的身体正在建造之中，要来到头的部分了，也就是基督。她作为女人，如果她已经嫁给了基督神的道，那么她就不能同时又嫁给宗派教会，因为她已经受了神的道的约束。 你不能同时与两个丈夫生活，那两者是互相抵触的，一个是神赐给的，另一个是人造的，所以他们是互相抵触的。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这是神说的。这两者是互相抵触的，就好像律法与恩典是互相抵触的一样。正如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必须要在一个丈夫死了后才能另有一个丈夫，如果他想要有两个丈夫，他就被称为淫妇。哦，想一想这点，你们在纽约、亚利桑那、全国各地的听众想一想吧。神说，如果他想同时嫁两个丈夫，便叫淫妇。淫妇难道还能进天国吗？神难道还会娶一个淫妇吗？肯定不会的。他嘱咐我们千万不能那么做，他会被称为淫妇。如果他是淫妇，那么他的儿女们就是私生的。私生的对谁来说是私生的呢？对教会来说不是私生的，但对神的道来说是私生的，他是私生的。这正是启示录第三章所讲的末世老底家教会时代的情景。多可悲的一群私生子，多混乱的一群宗派教会啊！不冷不热的自称为基督徒，却否认神的道，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正如先知预言过他们会是这样。婚姻制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制度，婚姻的设立和首次的举行就是在伊甸园里。贞操是交给一个女人保管的东西，她不能玷污它，女人应该严守这一点。世上没有一样生物像女人那样，没有任何母狗，没有任何雌性动物是像女人那样要有贞操。女人甚至不在神起初的创造里，因为神知道女人会堕落，所有其他的雌性动物都不会犯奸淫，女人是唯一一个会犯奸淫的。如果女人也在原始创造中的话，那就显不出神的伟大智慧了，懂吗？女人是从男人那里所造出来的副产品。正因为女人是这样被造的，所以神也给了女人一项神圣的责任，是为了得赎。女人所拥有的贞操是她一定不能玷污的，如果她玷污了，她一辈子都是玷污的。尽管她完全被原谅了，她也不能变成清白。等会我会再次谈到这一点，过一会我要引用一些经文来说明，她的污点可以被原谅，但是她这一辈子都不清白了，这污点将永远伴随着她。那请注意，她被赐予这个贞操，她虽然可以被赦免，但却不能变清白。神给了女人一个身体，是从神来的一份神圣的信托。母狗、母鸟以及其他任何雌性动物都没有像这样，没有，女人是唯一的。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她要把生命带到世上，她的身体是生命的苗圃，因此神给了她这个神圣的信托。你们许多神学家可能不同意这一点，正是这事玷污了整个人类，就是最初所犯的那个奸淫。他的苗圃被糟蹋了，他生下了那对双胞胎，就是该隐和亚伯，一次同房生下两个孩子。查一查圣经，现在注意，我们知道他的身体是生命的苗圃，因此是一个神圣的信托，是不可玷污的。我是在用这一点来向你们举例说明教会现今所处的位置。我并不是在说你们女人，无论你怎样，那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或你们男人，但我是在讲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女人担负着孕育的责任，但唯有神才能给予生命。她丈夫可能是精子的载体，但只有神才能赋予生命。没错，必是如此，一切生命来自于神，每一个生命都是出自神的。苗圃被玷污了，这就是导致其有罪， 但生命必须来自神，他是生命的创造者，他有个神圣的。我在这里要说出三样东西是他不能丢弃的。当我在这里谈到女人时，你要记住，我都是用她来比作教会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这里所比喻的一样。女人从她的主那里有一个交托给她的保住贞洁的神圣的信托，除了女人没有别的东西有这个。是的，那是神委托给她的，女人不可玷污她的贞洁。女人在嫁人之前若做错了什么事，应该在丈夫娶她之前向丈夫承认，处理好这事。那已经嫁给了律法的教会也要这样做，必须在第二次结婚之前先来到基督面前认错。她的认错，如果她隐瞒事实，她在和丈夫生活了十年后才向丈夫承认的话，丈夫有权休掉她娶别的女人。这是圣经说的，淫乱是不洁净的生活。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约瑟已经和玛利亚定了婚，但瞧，他还是想要暗暗地把玛利亚休了。当你跟他定了婚，在神看来，你就是和他结了婚。所以，女人有个交给她的守住贞洁的一个神圣的信托，是主交付给她的，神给了她那个贞操，就好像在伊甸园里一样，她可以说要或不要。他有个交托给他的守住妇道的一个神圣信托，是不能破坏的。我在这里所说的妇道是指他的行为，他在男人面前的品行，不让任何一个男人，你看看那些电视，看看那些电影明星们亲吻拥抱那些女人，与那些女人打情骂俏，行这样事的女人，她的品行是坏的。也许她是贞洁的，但你瞧，在她心里那些腺体性腺是在嘴唇上。一个男人亲吻一个女人，实际上潜在的他已犯了奸淫。性腺存在于男女的嘴唇上，他可以吻她的手，不会引起性腺的接触，但是性腺是在嘴唇上。看看现今好莱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男人对女人随随便便的等等，而小女孩子们在看这样的东西，难怪我们的道德沦丧，风气败坏。瞧，因为孩子们从小就从电视里接受了这些影响。是的，末世时必须是这样的。记住，教会也像那种女人一样，她成天与神的道之外的东西混在一起，拥抱接吻，让魔鬼教育、科学研究等等和她有关系。科学教育等等这些东西与神是完全相抵触的。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整个文明体系绝对是敌基督的，教育体系是敌基督的，文明是敌基督的，是反对神的。你会说，这个文明是敌基督的？将来有一天，神将会有一种没有死亡的文明。这个现代文明是来自撒旦的。若神愿意，今晚我可以用圣经来证明这一点。所有这些事都是出自撒旦的。我们未来的新文明将不会有这些东西在里面。他有这种神圣的妇道，难怪那些男人老是色迷迷的围着那些女人，原因就是那些女人老是妖里妖气的勾引男人。他穿着条短裤、紧身的衣服，还有男人的衣着等等，走在大街上扭来扭去，这就是他的样子。不管他怎么辩驳，他也许对丈夫是非常贞洁的，但在神的眼里他是个淫妇。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他是那样子来展现他自己的，这正是教会与世界所做的事。注意，那交托给他的是神圣的贞操、神圣的妇道，然后是神圣的母性、尊敬丈夫。但你看看今天在一些城市里，许多城市里，他们甚至在所谓的社团里举办大型的社交联欢会，教会的会友也参加了。男人们把他们的帽子放在地板上，他们喝得大醉，接着各自把房门钥匙放在帽子里，每个女人从其中一个男人的帽子里去取钥匙，她就与那个男人在周末同居。各种各样像这样的联欢会，若是主愿意，我对这一点实在有很多话要说，只是我没有时间再进一步的说下去。真的是污秽透顶。 教会也是一样糟糕，没错，跟一切他不该去参与的东西犯了属灵上的奸淫。他本应该持守神的道，高楼大厦可以盖，医院可以建，这些东西都没错，教育项目可以搞，因为我们不得不寄居在世，不得不读书写字，这是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起初并不需要穿衣服一样。若神愿意，本周晚些时候我会传讲这个主题，但现在我们不得不穿衣服，因为神给了我们衣服，但在起初我们并不需要衣服，那个时候我们是有遮盖，现在他完全被罪遮盖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犯罪。瞧，起初他还知道，现在他被魔鬼遮盖了，那时他是被神遮盖的，这就是区别了。现在我们明白，神已经给了他的神圣的信托，是不能违背的，要有妇道、好行为、品性良好，教育子女并尊重他的丈夫。如今女人们对此几乎不在乎，你们应该来我的办公室坐一坐，看看那些男人们带着他们的妻子来，他们想要与神和好，而做妻子的会承认他们自从结婚之后又与多少个男人同居等等。你也许会说，那些人只是不，他们是五旬节派的信徒，其他人根本不会来。我要说的是，当教会与世界以及所有那些时髦流行的东西掺杂在一起时，教会就会远离神的道，我们已不再像原本的五旬节了，正如黑夜与白昼不同一样，我们已随波逐流，进入了黑暗的混乱的状态中，并且迷失了。对女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神圣的信托，一个多么重大责任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女人是教会的预表，两者都有着相同的责任。正如一位女人对她的母性、品德和她的丈夫负有神圣的责任一样，同样，教会对祷告、神的道和对基督有着神圣的责任，如同女人一样。教会搞那些慈善机构的项目，盖楼房的项目，办学校等等，就好像女人去跟其他男人鬼混一样。我不反对这些，这些项目没问题，他们有他们的用途，但他们不是。耶稣从来没有说过去办学校，而是说去传福音。他们就在这一点上忽视，不是去办慈善机构、医院等等，那些是好的，但那不是教会的任务。教会的任务是传福音，然而我们什么都做，就是没有传好福音。我们随波逐流，正如撒旦所行的那样，把一部分的福音与其他东西混杂在一起，又加上其他的东西，直到弄成一锅大杂烩，里面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堆腐败，你的整个世界都被卷入其中。看看这世界的趋势。前不久，我从读者文摘上读到，年轻的女孩子在20到25岁之间就进入了更年期，而年轻男人也在20到25岁之间就经历了身体的改变，他们进入了中年期。未老先衰，为什么？因为科学对食物的研究已经破坏了这些天然的食物，我们身体本来应该吸收这些天然的食物，可我们的身体已经逐渐的变成了濒临死亡的腐败物。现今的教会也是这样，教会在同样的情况中，它是一个预表，神的灵给了教会同样珍贵的品德，要他维护圣灵和神的道，不能与世上任何一样东西犯奸淫，要做神的道的处女，就像女人对丈夫是贞洁的一样，这是一个神圣的信托，就是要尊重主的道，高于一切人为的教义、智慧和宗派。神给了教会这个责任。如果他们说，瞧，我的教会，我不管你的教会相信什么，只要是与神的道相违背，就要远离它。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马可福音16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如果一个教会传讲的与这不同，你千万不可去听信，你要向他死去，要重生，进入神的道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就是福音要到达的范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在全世界里给每一个会相信的受造物。看我们是怎样离开了神的道，没错，但教会是有责任去传福音的。可是看看好莱坞是怎么夺取我们妇女的品德。我在这里看到一位年长的亲爱的姐妹斯拉德姐妹，和这里许多的姐妹，还有在这边的莫尔姐妹，这些年长的妇人记得多年前的事，若是他们的母亲或甚至他们自己像今天的女人那样走上街，包括教会成员， 人们一定会把他们当作疯子关进疯人院，说他忘了穿上长裙子。看，如果过去这样穿是疯子，今天也一样。瞧，这个世界证明他是疯狂的。你看今天世界上发生的谋杀以及其他发生的事情，瞧，他疯了。这一切都在应验启示录所说的。这个星期内我们也许还会讲到这一点，里面提到那些可怕的东西不是自然界的东西，他们是属于属灵的，他们使人向山和岩石高声喊叫，要山和岩石倒在他们身上。整个世界正步向彻底完全的疯狂，那也快要到那个阶段了。你可以看到他的许多的足迹，就在那里，正走在街道上，走向教堂的长椅，完全疯狂了。这些文明的人根本不会想到要去做的事。看看好莱坞向女人做了些什么，看成了什么样子，夺去了女人神圣的品德。我们可以一直不断地讲下去。明白吗？她丧失了这一切，她怎么会失去的？因为有个狡猾的工具叫做教会，正如在伊甸园里一样，有一个狡猾的家伙魔鬼走进教会中，正如他在伊甸园中所做的一样，并引诱了他，他上当受骗了。他以为他并不是有意犯错的，夏娃也不是有意要犯罪的，他不是故意的。圣经在提摩太前书二章说他是受引诱了，受引诱不是指你有意的去做，而是你被骗去做的。这正是今天所发生的事。女人受了电视、杂志、这些人物和街上的那些华丽的东西所诱惑。现代的女孩子们，她们看杂志，她们看电影，她们注意街上行人的衣着，也留意服装店里所流行的新潮服装。撒旦，那来自地狱的，就这样钻到人们中间，去诱惑她们陷入这些东西里面。而那女人还自我感觉良好，她是死的，自己却不知道，她已远离了神。你看，她是如何丧失这一切的，多么狡猾的手段。今天我要你们注意，耶稣谈到这件事。如果你们想要读这些经文，耶稣预言过这些事情将会发生，你们晓得吗？是在他最后的时刻，就是被钉十字架之前。让我们来读一下，在路加福音第23章，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就像主日学课程那样的查考一下。从第27节开始，我相信我在这里做了记号。耶稣正向格格他走去，请听我读。好的，路加福音第23章第27节，我相信是在这里，我笔记是这样记的。是的，就在这里。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想想看，今天女人认为养孩子是一种耻辱，看到吗？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止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这里说到有那么一天，女人再也不想生养孩子了，她们情愿养一只狗或一只猫什么的，她们不愿意养孩子。为什么？因为她认为自己若养了孩子，自己就变成了黄脸婆，明白吗？她不想要，那就是好莱坞的论调，她不愿她的女人变成黄脸婆。于是女的或者男的就会去做一种手术，使他们不会生孩子，他们不要有孩子。耶稣说过这件事，他怎么说的？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女人实行节育，好使自己可以去参加联欢会，但没功夫去喂养婴孩。他们说怀孕会使她身材变形，当她怀孕了，她的身材就变了形，她不再像原来那么漂亮，而她的丈夫也无知道让她去这样做，她不会为她生孩子。耶稣预言了这一切，他说当他们这样行时，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指的是主再来的日子。他们花大量金钱养猫养狗，是的，女人必须要养点什么， 因为这是神给他的一种天性。我打大型的猎物，我注意到在秋天里，当一只雌雄和伴侣交配怀了孕，那时他如果有几只已经长大了的小熊，这些小熊块头都比较大了，也许重100磅或者更重，母熊就会把它们赶走，让它们自己去冬眠，因为它将要生更多的小熊了。那些小熊是在2月份出生的，母熊对此一无所知，它们生下来时就在一个袋子里，神使幼熊能自己打开袋子出来，那袋子像透明的塑料袋，它们自己能找到方向。那时母熊已经睡着了，母熊从头一年的10月就没吃什么，现在已经是2月了，幼熊爬过来吃他的奶，一直吃到5月中旬。当母熊能看到他的幼熊时，他们个头都已经长大了，每只幼熊大约都有10到15磅重，他们都围着他吃奶。母熊的奶从何而来？神有他的设计，他不吃东西就能产生奶水来喂养幼熊。但是假如他没有去交配，没有生下新的幼熊，他就会去把去年生的小熊找来，整个夏天都喂养他们，因为那是神给他的本能，他必须要抚养某样东西。如果一个女人没有为丈夫生孩子，她就会去养猫或者养狗或者其他的动物，她必须抚养一样东西，这是女人的本性。但若为丈夫生一个孩子，并把孩子养大侍奉神，对她那就是完全另外一码事，她本应该养孩子。但是如果她养了，在这1965年时代喜爱罪的社会里的女人们就会认为她是丢脸的，这也是现今时代教会的真正的写照。现代的教会不想要这些孩子在她身边，那些哭喊说方言像《使徒行传》2章38节那样的，是的，瞧，她不想要那些人高声呼喊哭泣高叫阿门哈利路亚，因为这样的小孩会使她立刻被所属的教宗派开除。如果他们的一个教会里有这样一个人的话，他们就会立即把他撵出去，他们会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让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呢？所以你看，他是从某种东西怀了孕，因为他一直不断地在产生会员，但他不要任何会员喊叫喋喋不休，像使徒行传2章38节说的那样，他认为那些都是可耻的，这肯定会使他难堪，那会糟蹋了他和他所属的教会，有教养的合乎伦理道德的科学的社会。他若要了那样的孩子，下次委员会开会时就会开除他，他不能有那些东西，因此他不想从神的道怀孕，因为那是神的道唯一所能产生的，从神的灵而生的就有神的灵在里头，没有理性的加入教会，遵循教条，剪短头发，涂脂抹粉，根本没有这类的东西，你在神的道里找不到这类东西，你只能找到老实的成圣的被圣灵充满的孩子，从神的灵而生的，大声喊叫高呼赞美神，这些东西完全是他得不到的，他不想要。是的先生，确实如此。那么他又怎样呢？他产生了一个浓妆艳抹的穿短裤的耶喜别群体，我想人们把他们称为私生的猫咪，瞧，我想人们称他们为猫咪，瞧，他们说，看，在那边走的那只猫，或者是诸如此类的称呼，它是被生下或者结了婚，与他借的第一个亚当的第一任犯奸淫的妻子夏娃所生的，他嫁给了第一任丈夫亚当。你问犯奸淫呢？他的确是犯了。可是啊，他声称第一个亚当已经死了。没错，他死了很久，我已经重生了。他说，我确实嫁给了第二个亚当，就是基督，神的道，怎么可能呢？你留意他爱的是什么，注意他所爱的人，你要看看他爱的是谁。神的道这样说，他却说，我的教会是这么说的。那么他爱的是谁呢？谁是他的丈夫呢？他自己结的果子证明他是什么，一点都没错，显示了他是怎么样的个人。注意，他最初是出自亚当，因为那是他的自然出身，明白吗？并且他从未离开过那种状态，他是世界的情人，他自称已从基督重生了，但你注意，他的情人还是亚当，因为他爱的是世界。另外看他养了什么样的孩子，这就能看出孩子们的爸爸是谁，是第一个亚当还是第二个亚当。如果教会是从第二个亚当生下一个孩子，那么孩子所行的就应该是第二个亚当的 行事方式，就像他们在五旬节那天所做的一样，那才是真正的第二个亚当的孩子，明白吗？是，孩子们的天性会像爸爸和妈妈的天性。是的，先生，他的女儿们涂脂抹粉，剪短发，穿男人的衣裤，而圣经说他是不许这么做的。他剪短发，那是他的耻辱。你说闭嘴，不要谈这事。但神的道是这么说的，我只是指出天性是怎么样的，那就是他所做的。他的儿子们，他所生的儿子们，依靠教育、上学、所谓的圣经学校、历史悠久的名牌学校什么的，像孵化器一样的把他们孵化出来。宗派的追求者，像该隐那样的虔诚，也像该隐那样的不是出于神的道。是的，正如该隐那样，不是出于神的道。是的，宗派的追求者们，你明白他是什么了吗？神从来没有组织过宗派，神从来是反对宗派组织的，神的道是反对宗派组织的，但是他们就是紧紧地抓住宗派组织，因此你可以看出他们产生的是什么，这就表明了他们的爸爸妈妈是谁。毫无疑问，确实如此。就像该隐一下是私生的，这就是他从夏娃那里所得的孩子，他们远离神的道，然后你看看他带来些什么，那正是教会所带来的同样的东西。我可以用神的道来证明给你看，教育和文明就是通过该隐传下来的，绝对是这样的。他们自称是神的儿子，其实他们是宗派的后代，是宗派培养的学者，其他等等，确实如此。他们狡猾聪明啊，他们的父亲古蛇也是一样的，没错，他的传道人跟该隐一样狡猾，一样的理性，看到吗？一模一样。你说伯拉罕弟兄，你说的是真的吗？翻开创世纪4:16看看，回到创世纪4:16，等一会儿你就会发现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再继续往下读，尤巴他们开始成为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可见人类文明自该隐开始，没错，建造城市、制造乐器、科学那方面的人都是出自该隐，那古蛇的后裔。注意第25，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亚当曾与夏娃同房一次，夏娃生了两个儿子。你们查一下经文，他生了该隐和亚伯，同房一次，两个儿子。你说那是不可能的，不久前他们对我说这不可能发生。在好莱坞就有一例，好莱坞，我们在图森现在就有一个案子，正在法院里处理。一个女人同时生下了两个孩子，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他们说她不可能这么做，女人可以同时接受两个有繁殖能力的精子。法院正在处理这个案件。我知道狗是可能有这种生育的，其他动物也有这种情况。那女人也是这样，那个白人丈夫说，我会抚养我自己的孩子，但不会养那个黑人小孩，并且这个女人已经承认她在那天上午与她丈夫同房，下午又与一个黑人同房。医生说，如果在24小时之内另有一个有繁殖能力的精子进去了，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她就是这种情况，这正是创世纪这里所发生的事。撒旦见的那蛇是在早晨，亚当是在下午，因此夏娃怀上了两个孩子。现在亚当又与妻子同房，第二次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记住，在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说过该隐是亚当的儿子，反而说过该隐是属那恶者的，不是指亚当，而是指魔鬼。亚当又与妻子同房，第二次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那不是指所应许的后裔，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不是出自该隐的家谱，而是出自赛特的家谱。因此该隐是出自那恶者的，指的就是那古蛇。现在注意，在圣经中很明白地说道，女人再嫁必须在第一个丈夫已经死了之后，光是离婚了还不行，她丈夫必须死了才行。前不久我刚刚传讲过 婚姻与离婚，你们都知道这一点。今天我不光是对这里的会众讲道，也是对全国各地的听众讲。好的，你们在结婚与离婚里边看到了事情是怎样的，七印被揭开了，带来了关于结婚与离婚这个问题的真理。所以你若要嫁给第二个亚当，即基督，神的道，你就必须借着死与你第一个宗派丈夫分开，因为没有一个宗派能全面的接受神的道。你能告诉我有哪一个宗派是全面接受神的道的吗？你可能说，我们宗派就是。另一个人也说，他的宗派也是。你把这两个宗派放在一起，你就觉察出他们两个都是错的。一旦你们组织起来就错了。读一读启示录第十七章。因此你看，你必须向宗派死去。我现在不仅是对本地的会众讲话，而且是对全国各地的众教会讲道。你必须向你的第一个丈夫死去。如果你已经与基督合一，却仍然是嫁给某个宗派，那你就是淫妇，你是一个老底家教会。全国各地神的教会，我们跟从的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你要成为新妇，就必须重新嫁给神的道，就是基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只要你还坚持人为的宗派的传统，你就是神的道理所说的淫妇。只要你追求的是宗派教条，属于某个否认神的道的宗派，你就是个淫妇。这是圣经说的。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你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只要爱世界的心还在那人里面，神的种子爱神的心就不能同时并存在那个人里头。当神的种子即神的道在你心里生根发芽时，爱世界的心就不可能同时也在里面。那么短头发、穿短裤、涂脂抹粉这些东西在哪里呢？会在哪里呢？你不可能对基督即神的道忠贞不二，而同时又侍奉一个人为的宗派，这是与神的道相抵触的。保罗在这里说过，在哪里啊？罗马书第七章。你不可能在这私生的宗派团体里边生出神的道的儿子，你办不到的。在你那宗派的孵化器里也绝对孵不出神的道的儿子。我是在对教会说话，你仍然声称你很虔诚。不错，那妓女夏娃的儿子该隐也是非常虔诚的，他造了祭坛，献了祭，守十一奉献，任何虔诚的人该做的事他都做了，但他却没有守住神的道，他没有得到神的启示。启示是最关键的，神的道的启示。什么是启示？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信心是一种启示，因为神已将信心启示给你。亚伯借着信心，借着启示向神献祭，于是献给神的祭物比该隐所献的更蒙神喜悦。该隐以为是他们吃了苹果，他们仍然是这样想的，但事实并不是如此，而是犯了奸淫，产生了蛇的后裔。当七印揭开时，他讲明了这一点，并证实了这一点。我的书刚刚出版，里面有解释到这一点。我想今天这里大概有一千册吧。瞧，注意，这是符合经文的，符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每一节经文。在末世，这两棵树要长出果子，并且将凭果子来证明自己是什么树。我们就在这里，就在今天，老底家教会和新妇都在圣经里说得很清楚，就在我们的眼前。你不能同时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不能既是笃信圣经的基督徒又与宗派联合，你不可能同时做的，必须一个死去，另一个才能活。你也不可能生出神的道的儿子，宗派教会也不能生出神的道的儿子，他们不想要那样的孩子，喊叫、说方言等等。你不能在宗派教会里做这些事，他们不会接受你。他们所带大的孩子并不是这样，他们把人们带到前面和他们握手，说如果你相信你就得到了，你只需要把你的名字记在名册上就行了。看到了吗？对神的道来说，他们都是私生子，然而他们仍然自身敬虔。那些教会所怀的尽都是撒旦的， 智慧和知识。他们差派他们的会员去学校学习如何正确地说阿门，阿门。他们学习怎么说这些话，变得非常的理性化。那是什么？是怀魔鬼的胎。撒旦是用什么使夏娃怀孕的？就是不信神的道，相信知识，结果破坏了神的整个创造。这正是教会今天对神的道所行的。他所怀的是圣经学校和神学院诸如此类的东西，读写算术。他们对神的认识肤浅的，就好比非洲南部的霍顿顿人不晓得埃及的神话一样。他们精通他们的教条、他们的祷告词以及其他一切，但却对神一无所知。当神的道被印证时，他们就晓得了神的起初发出他的话，将他的话分配给每个将要来到的时代。挪亚出现了，他向他那个时代的人传道。假如摩西来到说，让我们来造一艘方舟吧，那会怎么样？那么摩西就乱了章程。但他是一位先知，他得了神的启示，神也印证了那是真理。神带领以色列的儿女出了埃及，在他们面前显示了那火柱，并印证了摩西是先知。凡他说过神将要做的，神都做了。他们说，不要神和我们说话，让摩西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因此神就说，我不再这样和他们说话了，但我必兴起先知来，他们将向百姓说话。先知以赛亚站在那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在他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人，童女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呢？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代的父、和平的君。他必在他父亲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度将永无止境。这件事将会怎么样发生呢？以赛亚并不知道，他只不过是说出神所说的，这远远超出了人的智慧所能想象的，他远远超出一切科学研究的。这就是神的道。我们以各种各样的神学理论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人为的神学理论来教育我们的神学院学生，产生了一大堆教会，正是老底家时代的教会，正如神所预言。当我看到那些事实，让我打了个寒战。他们怀的是理性的概念，你必须要高中毕业才能进了神学院的门，你在被按理为牧师之前还要先通过精神病医生的检查呢。你能想象一下使徒彼得、雅各和约翰去接受精神病医生的检查吗？你们记得五旬节那一天在楼上的那120个人吗？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你能想象他们能站在精神病医生面前测定他们的反应能力吗？他们的确有反应，但不是那种头脑的概念或科学研究，而是借着神的大能做出的反应。当神的大能临到他们时，他们只晓得按圣灵所说的去做，除此之外一无所行。他们不理会任何理性的东西，教会怎么说，祭司怎么说，这个怎么说，那个怎么说。他们受圣灵的引导，他们是无所畏惧的人。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说，人若爱世界或世上的事，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瞧，所以你怎么可能怀上神的道呢？因为神的道谴责这世界，谴责好莱坞，谴责他所有的风尚，谴责所有这些交际会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以及他们借着宗教的名义所搞的这些活动。神的道谴责他们，神的道怎么能充满这样的人呢？剪短头发、浓妆艳抹、穿短裤的女人，怎么可能呢？一个传道人上了神学院，怎么可能在看了《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看到圣经中没有一个人是奉父子圣灵的称谓施洗的，却继续这样施洗，还能说他自己蛮有神的道吗？他是在撒谎，他出卖了他与生俱来的权利，他正是背着他口口声声相信的东西犯了奸淫，他被神的道休了，离婚了。神将会有一个贞洁的教会，一个无瑕疵的心腹。圣经说神的道不在你里面。那么你们现在怀的是什么样的孩子呢？宗派的孩子。你并没有以死来脱离你的第一个情人。我若是喊叫说方言，那么琼斯一家会怎么看呢？如果我重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们又会怎么想呢？简直是胡扯。你嫁给了琼斯吗？你嫁给了教会吗？还是嫁给了基督神的道呢？这就是为什么他人怀着宗派教会的孩子， 他生的是什么样的孩子。这里就是他的孩子们所的起的一些名字，猫咪、披头士、怪兽、老鼠等等。猫咪、披头士，这些就是教会成员，没错，他们全是他的儿子，该隐的后代，也就是那狡猾的兽的后代。他们真的好圆滑。现在好好的看一下你的灵魂，用你自己的属灵的洞察力仔细的检查一下。我现在是向全国的听众说话，审查几分钟。你们那些在伯南汉堂、在西海岸的众教会、在亚利桑那以及各地教堂的会众们，审查自己几分钟吧。你也许会说，伯南汉弟兄，你所传讲的信息是错误的。你先稍微审查一下自己，让圣灵用神的道来检查你的思想，你就会同意这个信息。让基督及被恩膏的道来仔细检查你的良心，让基督进到你里面去，看看这是对还是不对。我只不过提到了一两件事情，还有成百上千其他的东西。圣经里同意女人剪短发吗？圣经里同意奉父子圣灵的称谓来施洗吗？没有这回事。圣经里同意女人穿男人的衣服吗？好了，就举这三个例子吧，还有成百上千的例子，在神的道的亮光之下去查考一下吧。你说我是教会成员，该隐也是，夏娃也是。圣经预言了，在这幕后的日子里，老底家教会将会是一样的。让圣灵检查你的良心，你就会同意但以理书5:12所说的，皇后来到伯沙撒王面前，说起在他们当中有一位先知叫但以理，他能解除疑惑。你让圣灵引导，他就是今日的大先知，让他现在就进入你里面，用神的道来检验这个信息，那么你对这个信息的疑惑就会完全的消除，他能解除一切的疑虑。你会发现这个信息正是神给予这个时代的道。今天你不能再传讲路德的信息，路德的信息是包括在里面，但它是脚的那部分啊哈，也不能传讲卫斯理的信息，也不能传讲五旬节运动的信息。我们已经完全超越了那个时代，他们组织起来于是就死去了。他们就是麦子的茎，从麦子的茎里长出嫩芽，那是教会改革时期的第一个阶段。这个嫩芽一点也不像起初落在土里边的麦粒。第二个阶段生出来的是花粉，虽然不像麦粒，但更进一步了，它更接近真正麦粒的样子。那嫩芽绝对不像那落入土里边的麦粒，它是麦粒里面的那个生命的承载体。可是接下来它做了什么呢？它组织起来，这就像自然界里其他类似的东西一样，于是就死了。接下来发生什么？麦子的生命进入了麦穗，麦穗上全是一粒一粒的穗花，看起来像是有麦粒在里面，看起来像是颗真正的麦粒，但却不是。接着它长成了麦壳，它带来的是什么？麦壳而已。当麦粒刚冒出来时，你拿起一粒来看，正如耶稣所说的一粒麦，你拿起那粒麦子把它打开，你把麦粒从茎上摘下来，你看一看里面，你说这是一粒麦子，你可要小心，它看起来真的像一粒麦子，可是并没有麦子在里面，它只是个外壳。那代表了五旬节宗派，非常相似，正如马太福音24:24所说的，倘若能行，连末后时代的选民也会被迷惑了。但你把叶子一片一片的掰开，里面根本就没有麦粒，原来真正的麦粒是在那接下来的阶段，懂吗？然后生命离开了那宗派，进入了真正的麦粒里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当那麦粒越长越大，大到可以覆盖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宗派就会与它分离。为什么这个信息没有带来新的宗派呢？它永远也不会带来宗派，它是那麦粒，它再也没有下一个阶段了。我们已经在末世了。那么现在这里麦子要做什么呢？要在神儿子的面前好叫自己成熟。没错，神的道必须在你心中成熟，以便把我们所传讲的道活出来。是的，先生，如果你让圣灵将这些向你启示出来的话，那样你就不再会有任何疑虑了。正如那位皇后提及但以理所说的，你也许会问，这一切与感恩节有什么关系呢？伯南汉弟兄，你到底在讲什么？还差一刻钟就9:00了，你对感恩节什么都没有说到。对于我来说，这个信息非常适合这个节日，感恩节。是的，没错，我们移民的先祖们非常感谢神给予他们新的生活方式，脱离了旧的英国宗派和教条，他们可以嫁给当时的新的被恩膏的道。是的，那个新的给他们那个时代的被神恩膏的道。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感谢神，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是客旅， 与世上一切的事物、一切相关联的事物分离开来。亚伯拉罕是个客旅，神使我们脱离了一切死的宗派。我现在是向全国的听众说话，离开一切死去的教条。要到哪里去呢？他将我们分别出来，并给我们敞开了一片新大陆，赐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信息。五旬节宗派已经枯萎死了，就像路德、卫斯理及其他的宗派一样，它只不过是一群教会聚在一起而已。在那些教会里，仍有许多诚实的人，可是他们必须要从那里出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他把这最后信息里的七印揭开了，你注意到了吗？七印，七个教会时代的一切奥秘是被七个印封住的。改革者们在他们的时代里没有时间来揭开它，他们没有活那么久。但这个蒙福的七印的启示，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向我们揭开了，是借着一个预言让我前往亚利桑那去的。那时我问神，你要我在这沙漠里做什么呢？你们知道是摩西写的旧约吗？他确实写了旧约，最前面的四本书，四个的律法及其他一切等等，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和申命记，他写了旧约。为了写这些书，他不得不离开所有的亲戚朋友，去到一个沙漠里。保罗写了新约，没错，他写了罗马书及其他许多的书，希伯来书、提摩太书、前后书。为了写新约，他不得不独自去到阿拉伯，进入一个沙漠里待了三年，要从神那里得到启示。你也许会问，哦，那么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呢？他们只是文士，记录了耶稣的言行，是保罗把神的道分解并融合在一起。那么你看，要到这样的地步，得进入沙漠，远离亲人。你们记得我讲的信息，先生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吗？多少人听过？说阿门，是不是完全应验了？那么我们就得到了这末世的启示，就是主神要透过这信息聚集他的心腹。神没有在其他时代里这样应许过，是向这个时代应许的。马拉基书第四章、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和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这些应许正如施洗约翰用来向人们确认自己的经文一样，耶稣确认了自己。可是人们怎么说呢？除掉这个人，约翰是个野人，教会不能够接受，这是个模式，今天的教会也不会接受这信息。但是对于选民来说，神正在呼召那些蒙拣选的人，他们知道神正在呼召他贞洁的心腹及神的道，末世的教会，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神的道蒙拣选的太太。耶稣是神的道，你们有多少人相信这一点？好的，这样心腹永远是新郎的一部分，因此心腹不会是一个宗派，而必须是神的道的彰显，才能是基督的心腹。神应许过要这样做，他已经说了自己将如何行事，从不改变他行事的方式，他总是按照这个方式去做，他过去每一次都是按照这个方式去做，他又再一次这样行。在这末世呼召出他贞洁的心腹，就像可爱的利百加等着他的以撒一样，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这里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当你读《七个教会时代的诠释》这本书时，里面所提到的那两个神秘的生命册。这两本册子，生命册有一方的看法说，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放在生命册上，它将永不被涂抹。另一方则说，你可以把人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掉。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图画。在结束之前，我想花一些时间讲一讲这个问题。生命对于神来说是一件神圣的东西，它被记载在一个册子上。神是生命的创造者，你相信吗？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自然的生命只是一个歪曲，我们本应该在一开始就有那正确的生命，但这生命被自然的生育给歪曲了。你的第一个生命是由一个自然行为而孕育的，自然的人，男人和女人通过性行为结合在一起，就带来了你的第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与罪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你怎么会看不到蛇的后裔这一点呢？当你看到女人，她是个副产品，没有任何其他雌性是像她那样被造的，你就知道她是能被欺骗的。神是知道的，如果神从一开始不知道末了的事，那么他就不是神。如果神不是无限的，因为他是无限的，所以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知道万事，是永恒的，因此他知道万事，而且他必须造那个女人。那人没有妻子，那人和妻子是同一体的， 在他体内有着男性和女性的灵。神的万物被造后，他必须把它们分开，取出一个副产品来。神在原本的创造中所造的雌性，没有一个能干出像夏娃所干的事。他是被造成那个样子的，去做那事的。神晓得他会去那么做，如果他不晓得，他便不是神了。但是你看，人的众属性必须被显示出来，他要成为一位拯救者。如果按照他原本的创造，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东西会失丧。不要那么天真了，长大成熟吧。我们现在就处在路的尽头了。注意，自然的生命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那管辖着你的第一任丈夫，就是你与生俱来的本性，很自然的。你爱这世界，因为你是属世界的，这世界的一部分，不是吗？你的欲望按照你的本性，就是爱你所属的这个世界，你相信吗？这便是属自然的你，这就是你必须重生的原因。你必须要脱离，你必须向你的第一任丈夫死去，你再也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你不能只是说，好吧，我会与他离婚，把他晾在一边，等到下次再有机会。不是的，先生，不是写离婚书，他必须死。那属世界的本性必须死去，他的每一分每一寸都必须死去。你必须要与另一种本性重新结合。你生下来的第一个本性的名字被记录在一个生命册上，你一切的言行也被记在那册子上。你在老我的本性下所做的一切事都记在一本册子上，叫做生命册。你注意到，在但以理书中，当但以理描述那位亘古常在者，他的头发如纯净的羊毛，侍奉他的有千千，那些便是心腹。然后案卷愿案卷是服数都展开了，另有一卷也展开了，就是生命册。瞧，已经有众圣徒在那里了，就是神的教会心腹。另有一卷也展开了，就是生命册。可是当你借着属灵的死亡和你的第一段婚姻分开时，你自然的欲望就是要剪头发，你自然的欲望就是要穿短裤涂脂抹粉，你自然的欲望就是要变得聪明，做个聪明人，想比别人懂得多。那正是夏娃所要的，那正是他所想要的东西。你说，你这个微不足道的传道人居然站在那里教训我，我有博士学位，法学博士学位。你每次多加一个学位，正好使你离神更远一步。瞧，是的，确实如此。看，夏娃正是那样，她就是怀了那样的孕。那正是今天教会的情况，靠着圣经学校和聪明才智，来看看，各持己见，正是圣经里所说的大混乱。巴别塔，心腹知道自己的立场，心腹的数量并不多，得救的人不会很多，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人。你也许会说，圣经说心腹的人数有千千，没错，但他们是从这两千年里蒙召出来的人，他们出自每一个教会时代，路德的时代和那一群人，他们逐渐死了，接下来他们去组织起来，然后是卫斯理的时代，接着来了五旬节宗派等等，所有的那些分支，如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拿特勒宗派、朝圣派等等，瞧，他们都像叶子那样从那里分支长出来。但是记住，当他往下发展时，那麦粒就开始成熟了。你会发现，在那麦粒能成熟之前，那茎杆上所有的其他东西必须死去。哈利路亚！你难道看不出来我们正处在什么阶段吗？生命也再一次在麦粒里边了。那是什么？这粒麦子和当初落入土里的那粒麦子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耶稣存在于心腹的形式里，有同样的能力，同样的教会，同样的道，同样的道经过了这些茎干和麦壳，从这里长出来，来到了顶端，来到生命，经过了所有的阶段，取走了属于他的人，现在他正在形成头部，等候被提。明天晚上或者后天晚上，若主愿意，我会专门讲被提。这样你借着属灵的死亡脱离了第一段婚姻，现在你重生了，或者说重新结婚，进入灵里面的一个新的结合，不再是你自然的生命和俗世的这些东西，而是属于永恒的生命。那起初本来是在你里面的那个胚芽，现在找到了你，现在你那旧的生命册与你原来的婚姻一起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你在旧生命册里的名字已经转移了。那么你可能会问，你的意思是我那本旧生命册不再有我的记录了吗？神已经将它扔进了他的遗忘之海，你在神的面前是完美的了。 现在你的名字现在是在新的册子里，不是在生命册里，而是在羔羊的生命册里，也是羔羊所救赎的，不是那本记录你属世的婚姻的旧册子，而是你新的册子，作为基督的心腹。哈利路亚，你的新生命是在羔羊的生命册中，这就是你的结婚证。哈利路亚，你的起初的那个真正的永恒的胚芽现在扎根了。现在你不仅是被救赎，而是称义了。荣耀啊，称义。罗马书五章一节说到了，是的，罗马书五章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你查查看，称义这个词，这个词不是指被原谅，这个词是称义，它不是指你被原谅了。例如说，你听说我喝醉了，还干了一些邪恶的事，可是你后来发现我根本没有这回事，然而你仍然走过来对我说，伯纳罕弟兄，我原谅你，你原谅我，我根本就没有干过那些事，明白吗？但是如果我真的做了那些事，那么我就是有罪的。虽然你可以原谅我，使我不被定罪，但我仍然不是清白的，因为我确实做了那些事。可是称义这个词的意思是好像你完全就没有干过这事一样。阿们，这事根本就不再被纪念了。这是怎么成就的呢？在神遗忘之海的这本册子中，你已和你的旧册子以及旧的婚姻分离了，他们已经死了，他们甚至不存在于神的记忆之中。阿们，你被称为义了，我们既因信称义。这之前你是被控告的，但现在你根本就没有做过那些事，那段旧婚姻已经在神的遗忘之海中，从起初起你就没有嫁给他了。你的新郎他亲自承担了你的羞辱，代替了你，他取代了你的位置，因为你在创世之前就被预定是嫁给他的，要成为他心腹中的一员。这是圣经说的，你是预定的种子。你怎么会这样做的？因着你犯了奸淫的祖宗夏娃所产生的第一段的婚姻，你被骗入了其中，那不是你本人的错，你自然的出生是因着那犯奸淫的夏娃，这就是你一生下来就是那个犯淫乱者的原因，你生下来就是个罪人。没错，你是被骗入其中的，你没有别的选择，你没有，这不是你的错，你从来没做过，因为那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在你里面的胚芽本来是要成为你这个人，神将你的名字放进了羔羊的生命册里。就像我讲过的小鹰的故事，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有一回一个农夫用一只母鸡来孵一些鸡蛋，他的鸡蛋不够，就是找了一个鹰蛋放在母鸡下面。当小鹰孵出来以后，他是这一群小鸡里边最滑稽的一只小鸡，这只小鹰就与他们待在一起，母鸡喊着咕咕咕咕咕咕。那小鹰心里想，我真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但是我还是跟着他走吧。于是他们来到了农家院子里，开始用爪子刨粪堆。母鸡说，咕咕咕，这粪堆很好啊，这很好，你来加入我们吧，这是。那小鹰实在咽不下那些东西，瞧，但他还是跟着小鸡走了，因为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母鸡去到那院子里，他会找到这样那样的东西吃，小鹰只好把它们吃下去。他不知道该怎样吃那些东西，但他看过小鸡们都这么吃，他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他不太喜欢这样做。鹰妈妈知道自己下过两个蛋，于是有一天他开始外出去寻找那只丢失了的蛋，飞来飞去到处寻找，就像那伟大的圣灵一样。有一天鹰妈妈飞过那个农家的院子，就是宗派，他往下一看，看见了自己的孩子，他高声喊叫，那声音在小鹰的心里产生了共鸣。啊，这声音听起来真舒服啊！那么真正是神所预定的胚芽所生的，听到神的道，这对他无疑是美妙的音乐。他知道那是真理，他已经厌倦了宗派的那一套。来吧来吧，加入我们的教会吧，我们举办交际舞会，我们有这个，我们还有那个。他听着这些话就觉得不得劲。鹰妈妈说，孩子，你根本就不属于那个群体的，你属于我，你是我的儿子。小鹰说，妈妈，我相信你说的，可是我怎么才能离开这里呢？你只要跳起来，我就会抓住你。啊哈，这就是你唯一所要做的。任何一位重生成为神的儿子，拥有那预定给这个时代的胚芽的人，当神恩膏的道在他面前得到印证时，他肯定会认清神的信息，就像天上有一位神那样肯定。 马丁路德明白神给他那个时代的信息，卫斯理也明白神给他那个时代的信息，拥有五旬节经历的信徒们也明白他是那个时代的信息。现在你怎么办呢？他们都进了宗派，神的道在这里谴责他们，告诉你我们今天所要拥有的正是马拉基书四章以及其他所有关乎这个时代的应许。你看见什么呢？你正在看着什么呢？阿们，这就是了。真正真实的小羊们听到了，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不跟着陌生人。为什么？那种子是通过预定被放在里面的。你已经预定成为神的一个儿子，在创世之前你就在神里面了。你之所以会在这一天出现，全是为了彰显他的尊贵和荣耀。你怎么能不忠于神的道，不遵守神的每一句话呢？是的，先生，毕竟您的预定，你是那道的一部分。因为你看，神就是道，你相信吗？那么如果他从来就是道，太初有道，而如果道是神，那么你早就在神里面了。你所要扮演的那一部分的道，早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在神里面了。他已经看见你，他已经认识你，他预定了你。我要告诉你，正如那小鹰能够认得出鹰妈妈的声音，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当他们看见神的道被神恩膏和印证时，他们也能辨认得出那通过神的道所发出来的神的声音。看，当那小鹰仰望天上时，他看到的不是母鸡的咕咕咕来加入我们这一群吧，我们会去这里那里，他看到的是那自己想要成为的，在万里长空中翱翔喊叫，自由自在，在高空之中，在一切秃鹫和地上万物之上。哈利路亚，那是他的理想，因为那是他与生俱来的本性。一个从神而生的人，神的一名儿子，必定具有神的本性，他必定是像神的，他尊重神，他是神的道的一部分。在末后的日子里面，这个心腹逐渐成型，神在起初所彰显出来的能力，经历了这些宗派组织不同的阶段之后，这同样的能力现在又彰显在心腹里面。除此之外，他不可能是别的。在耶稣的时代，那些犹太人看到神的道在他们面前彰显，正如先知所说的，他就是弥赛亚，他们本应该认出来。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那些犹太人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吃马呢，吃了40年。来，我们很清楚自己的立场。耶稣说，但他们每个人都死了，就是永远的隔绝了。他们每一个都死了，那200万人中只有2个人，就是1/100000。这就好比男人射精有上100万个精子，但女人排卵一次只有1个卵子，因此上100万个精子里边只有一个可能与卵子结合。你见过牛的人工受精没有？注意，那里有100万个卵子，这里有100万个精子。公牛的精子通过试管进入了母牛的子宫，精子和卵子在子宫里相遇，其中有一个是会受孕的卵子。100万个卵子，100万个精子，其中只有一个卵子会受孕，只有一个精子会进入那卵子中。全部的精子都是有生命力的，你可以看到他们小牛在里面跳动的，只有丁点般大，一根火柴棒便能容纳下全部的精子。迪姆斯弟兄和其他那些弟兄今天晚上也在听我讲道，他会记得那次他带我们去参观，他领我去那个地方看看那是怎么进行的。他们放到试管里面的精液就只有一根火柴棒所能占到的那么多，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小牛犊和小公牛，但只有其中的一个能活下来，只有一个。这里是一大团的精子，你会注意到有一个精子会从那一群精子里边爬出来，一直爬过去，这个精子到了那边，一个卵子会从那里的一群卵子中出来，他们将会结合，其余的都会死去。他们是活的，但他们都会死去，因为有什么东西，有一位使得这个卵子受孕，也命定了那个精子与这个卵子结合。我的弟兄啊，这就叫预定，肯定的。神必须要决定是男孩还是女孩，是红头发还是黑头发等等，这是由神决定的。对于我来说，这比童女怀孕生子更加奥妙。但注意，其余的都死去了。当时有200万人出埃及，他们载歌载舞，又喊又叫，做了这一切的事。他们从没有说过方言，但他们喊叫过，将荣耀归于神，并且在红海岸边上下跳舞， 做了其他所有一切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可是最后只有两个人进入了应许之地，加勒进去了，约书亚和加勒，只有他们两个人。那是一百万中只有一个，自然的出身也是一百万中只有一个。他们每一个都得到了神同样的祝福啊！你们五旬节教派的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不要醒悟得太迟了。百万中只有一个，所以今天全世界有五亿名所谓的基督徒。如果耶稣现在就来了，按百万分之一的比例的话，将只会有五百个人被他接去。全世界每天失踪的人也不止这个数目，人们也不会觉察到那些人不见了。文士们说，你们知道以利亚必须先来吗？为什么文士们这样说？他们对耶稣说的。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看到没有，他丝毫不差地行了经文上所说的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人子也必须遭他们的任意对待，他们也没有认出基督来。然而他们全都是教会里的，都声称自己是有生命的。你让一位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一位神的真正的仆人，听到那神的道，他必定立刻从任何宗派里出来，去到神的道的真正的肥沃的苗圃里，他一定会这么做。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神已经命定了这事必要成就。因着你第一次的婚姻，你最初被欺骗了，现在你知道什么是真的。正如我说过的，那只小鹰当他听到了新郎的声音时，他就去了，去到了神给予的末后世代的被恩膏的和被印证的道里面。挪亚是他那个时代蒙神印证了的道，你相信吗？但他的信息不适用于今天。摩西是他那个时代的被证实了的道，你相信吗？但他的信息不适用于今天。施洗约翰是他那个时代的被证实了的道，你相信吗？但他的信息不适用于耶稣的时代，肯定不能。是的，先生，因为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而那之后开始是神的国了。新约的教义是由使徒们定下来的，接着在改革时期中出现了路德，他给当代教会所带来的信息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了。卫斯理的信息也行不通了，五旬节时代的信息也一样行不通了。他们的信息在他们自己的时代行得通，但今天是另一个时代，现在是七印被揭开的时代。我知道这让你们听起来觉得有点奇怪，但是神完美地证实了这一点，这是毫无疑问的，真是完美的。我不是只对本地的听众讲，我也是对全国各地的听众讲。瞧，谁你们相信不相信？今天，现在注意，今天蒙神恩膏的道，借着预定，你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好像立刻就知道一样。一旦你听到那道，你就立刻觉悟到自己原来是一只鹰，你也意识到你原本就不是一只属于宗派的鸡，你一直就晓得那里边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有点不对劲。没错，因为你知道从开始你就是被骗而困在那里面的。你的新郎除去了你的羞耻，把他扔进了遗忘之海，用道的水和生命的血洁净了你。这是圣经说的。你所嫁的第一任丈夫是世界，现在那受恩膏的新郎，那位预定你的神要用水借着教会来将你洗净。这听起来不太对，不是吗？你可能会在一些教会印的日历上看到这些话，但神的话没有这样说。在神的话中是这样说的，用水借着道洗净，看到没有？借着神的道的水，然后你就完全称义了，就像从来也没有犯过罪那样。这是我在结束这场广播之前所要给教会的信息。如果你完全行在神的道上，对神的道一笔一划也不增删，那你就是完全称义了。你的立场是什么呢？我要试图告诉你，你要从那麦壳里出来，来到这群麦粒中，好让自己能在神的儿子里成熟。我已经听见收割机开过来的声音了。你是完美的，称义的，就好像从来也没有犯过罪一样。哈利路亚，好一个感恩节啊，我感觉非常棒。对此称义的真理，没有任何其他的真理能更让我感谢神。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纯洁无瑕疵的心腹，任何男人和女人，只要你是从神的灵重生的，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的，相信神的全部的道，那你就是像从一开始就没有犯过罪的人一样。你是完美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你怎么能说，如果一个人假如我本来 是要在今天早上死去的，但另一个人来代替了我，那我就不能为那个罪而死了，因为有人代替了我。而耶稣神的道代替了我，他代替了我，好叫我这个罪人能成为他，成为神的道。阿们。我要持守住神的道，不是持守住教会，而是持守住神的道。阿们。啊，这时候是基督与他的教会的属灵的结合，即肉身逐渐成了道，道逐渐成了肉身，得以彰显，蒙神的印证，正如圣经预言在这个时代所要发生的。这件事一天一天的正在发生着，在那些沙漠旷野里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以至于我都来不及收集最新的资料。我们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他要与他的教会联合，神的道又要归回于道了，圣灵正在寻找真诚的心。你是完美无瑕疵的，你从一开始就没有犯过罪，神根本不记得你的罪，已经在遗忘之海中，你根本就没犯过罪，你被那控告者控告你是有罪的，但其实你从最初就被预定为神的儿女了，你已被洁净，你与旧世界的离婚证也已经扔到一边，那世界已经死去，在神的脑海里那一切都已经不存在了，你已成了基督贞洁的心腹，被他的宝血洗净了，是宝贵贞洁和无罪的神的儿子，正和一个纯洁的毫无玷污被他用水借着自己的宝血洗净的道的心腹站在那里，他成了肉身，且彰显出他自己，以便能迎娶你，你就像他是在创世之前便在父的怀里被预定了，他是神伟大的属性，就是爱。你呢，不管是做什么的都是神的仆人，不管神要你做什么，不管你的岗位在哪里，神在教会里设立了使徒、先知、教师、牧师等各种职责，他是凭着他的预定而立那些职责的，从一开始你便是被预定要来担当那个职责的，你的第一个婚姻被宣告无效，这就好像你从一开始就没有做过那件事，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办到这件事，那就是神自己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形式来到取代你的位置，并且用神的道的水来洗净你，将你洗净的是神的道，不是宗派组织，是神的道把你洗净的。但是你若不站在神的道的水里，怎么能被洗净呢？你仍旧像夏娃一样的污秽啊，被杀羔羊，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被赎教会洗得清洁，永远与罪隔离。什么是罪？罪就是不信。不信什么呢？不信神，不信神的道。神的道是圣洁无玷污的啊、哦！哈利路亚，我们很快便往天上去了，阿们。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想一想，你的衣裳被流着血的道的水洗净，神的道成为血，这血是为你而流的，你被流血的道洁净了，神的道流出血，生命就在这道里，这道为你流出血来，为要洁净你一切由这些妓女所带来的淫秽，通过道的水的洁净，使你的脑子和心都无比的圣洁，能持守在神和他的道里。你可能会问，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理呢？当神下来印证和证明他是，就证实了他是真理。你也许会说，我不相信是这样的，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所说的，但神却印证了，他们也不相信挪亚所说的，他们也不相信摩西所说的，他们反而愿意相信巴兰的话。我们都是一样的，让我们联合在一起吧。圣经说你要弃绝不信，哈利路亚。注意，你不仅如此，你还将在空中举行婚礼，你要戴上结婚戒指，这是一个被预定的，你受之有愧恩典的戒指，叫你自己觉得不配得的恩典，这戒指是神亲自做的，他在创世之前就认识你，于是他在那时便把这戒指戴在你的手指头上了，把你的名字写在书卷上，多么有意义的一个感恩节啊！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在结束之前，我要说，我们都知道现代教会的情况，五旬节教派和所有各种宗派正在搞大联合， 我把他们全归为一捆，因为他们的确是这样。记住，主首先要把杂草捆起来烧掉，他会先把所有的麦茎收起来，捆起来烧掉，然后他会把他的麦子带回家去。他们全部正在聚集为一捆，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教派等等，全聚集在一起，都要加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没错，他们将要被烧掉，明白吗？我们大家都知道，凭现代教会的现状，他们是完全没有条件完成神交给这个时代教会的伟大的使命的。有多少五旬节教派的成员能对此说阿门的？是的，瞧，我们是一神论派、二神论派、三一神论派，这派那派，大吵大闹，你争我夺。他们每一个根本就不敢面对神的道来接受考验。瞧，你们知道，你可以向他们传讲这个信息，但他们会告诉你，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相信这些，我不管他行了什么神迹，我不能相信。看到没有，他们的行为表明了他们的父母是谁。有一天你可能得到全国的长老的位置，你可能成为这个成为那个，可是你最好确定自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现代教会五旬节教派在日前这种情况下绝对不可能活出这末世的信息，可能吗？他们甚至对圣经里的许多话都有歧见，又怎么能按圣经去行事呢？不能。因此宗派是根本行不通的。确实如此，能活出这末世信息的将是一群蒙拣选的人，明白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整个宗派体系，五旬节教派以及其他所有的对这信息的重生的基督徒来说，都是已经死了的。是的，你的第一任丈夫已经死了，你很清楚地知道他已经死了，是神让他死的，那一切已成为过去。他所有的所谓的科学的、有知识的、文化教育的、圣经学院等等都已经死了。干了些什么呢？他们派内分派、四分五裂，什么一神论派、二神论派、三一神论派之类的大杂烩，还自称他们是五旬节派。有一次我跟一位青年男子，他现在正在收听这广播，和一位青年女子交谈，那个女士是属于某个教会，她说他们两个分居了。我问怎么回事啊，她说我们的信仰不同。我说对不起，你是天主教徒吗？他说不是。他告诉我他所属的教会的名称是一个五旬节教派。我又问那男的，那你呢？他说他也属于五旬节教派，但是他们属于五旬节教派里的不同的支派。你们知道罗马天主教在开始的时候也曾有五旬节的经历吗？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呢？罗马天主教经历了2000年的时间才到了今天的地步，也就是再也不按圣经办事了。而五旬节教派如果照他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的话，在20年里他就会比罗马天主教现在的情况更糟糕一点。没错，瞧，这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呢？你看看他们的父母是谁吧。他们让女人剪短头发，想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他们是教会的会员就行了，他们只关心这一点。哦，难怪神的谴责已经堆积如山了，神把它摆在你面前，可是你却闭眼不看。是的，当你看到七印里神的道已被印证和得到证实，且亲眼目睹他所应许要行的事以神迹奇事的方式展现在天空中，让全国各地都看见了，可是你却仍然硬起心肠，闭起眼睛说我不知道，我无能为力。我瞧啊，你们是死的却还不知道，你们已经死在罪过里了。我们全都知道，在现今的情况下，教会是不可能完成神对末世信息的使命。他们怎么能传讲马拉基书第四章呢？他们怎么能呢？他们甚至不相信这些事。他们怎么会相信路加福音17章30节中的预言呢？他们怎么能使圣经中所有其他的关于这末世的应许实现呢？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否认它。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看一看罗德时代索多玛的情况，再看一看今天教会的情况，同时再看看发生在蒙拣选的亚伯拉罕身上的事，看看罗德和索多玛城里的人所经历的事。你们看看戈培里、阿罗罗伯特以及那些仍然在宗派中的传道家们，再看看蒙拣选的亚伯拉罕从宗派中分离出来的教会，看看耶稣自己神在肉身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迹象。你可能说那位是天使，圣经说那是神本身，那是主，是神以罗心，他以肉身显现。 显示了他在末世时会那么的恩高他的教会，以至于神再次借着肉身形式来工作。索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同样的事，他们从经文中看到这些事，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因此我们知道所有的宗派都是死的，神让他们死于他们的自私、科学和教育计划中。五旬节教派经常谈论到送他们的孩子上圣经学院的事，但在老莱尔弟兄和那些老一辈的弟兄的日子里，谁若是这样说，他就会被这些弟兄们撵出教会。可是如今呢，送孩子上圣经学校成了最光彩的事了。哎，我儿子上了圣经学校，他其实是在为自己挖坟墓。因此你们认为他们能接受今天的信息吗？我这样说，你们以为我是在提倡愚昧无知吗？不是的，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知识的时代与神的国度是有差异的。这个时代里教会充满了科学，且认为凭他们的智慧他们能理解一切事。人不是凭理解来认识神的，那些祭司凭自己的理解以为自己很清楚弥赛亚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到，可是我们的主来的方式与他们所理解的完全不一样，他的到来根本不符合科学理论。那个私生子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他上个什么学校？他受过什么教育？他的那些道理是在哪里学来的？居然还敢来教我们？你是个私生子，瞧，真糟糕。你看，这种事已经再一次发生了，看到了吗？他们所有的宗教科学理解都是根据他们的圣经学校所教导的，这也是他们所要的啊。事情应该是这样，否则的话就不对。神总是愚弄他们，因为每一回事情总不是按他们所理解的那样发生。在挪亚时代是如此，在摩西时代也是如此，在耶稣时代也是如此，等在约翰的时候、使徒的时候、路德时代、卫斯理时代、五旬节教派的时代都是这么做了，现在也是如此。神行事方式是不改变的，一贯如此。第五和第六个教会时代的使者只是改革者而已，直到第七个教会时代来到。根据启示录第十章，在这个时代将会改变，事情真的如此成就了。在结束之前，我们来讲一讲这一点，他们究竟怎样能完成这个大使命。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死了，神让他们死在他们的科学时代里，所有的一切。好让神能做什么呢？把七印的奥秘向非宗派的心腹揭开。宗派怎么能接受这些与他们相抵触的七印的启示，以及骨折的后裔的启示等等？整个七印的奥秘与他们所学的是相抵触的，因为他们接受的圣经学院的教导。当神的七印在山上揭开时，真的，我所说的如果不是事实，请你让我现在就死在这讲台上。而且在那件事发生一年半之前，我就预先告诉你们，神告诉我叫我去亚利桑那州，以及在那沙漠中将会发生什么事。当七位天使降临时，今天在座的就有几位弟兄当时与我同在那山上。生活杂志也报道了这件事，目击者都将这奇景拍摄了下来，而至今他们还是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神还启示了我许多其他的事，比如将要发生的加利福尼亚的毁灭等等，还有阿拉斯加的地震会怎样发生。我也告诉了人们它总共会持续多少天，那些便是这个时代的迹象的开始，以及在这个时代里所要发生的事。那些话从来没有落空过，他们一次也没有落空，他们不能落空，因为他们是神的道，天地都要废去，他却不能废去。是的，神必定会揭开七印，但不是在宗派教会里。我一向都反对宗派体系，但在宗派中可能有他的心腹，那绝不是带着宗派作风的心腹，他不会那样做，那样做是与他自己的道相违背的。神揭开七印的奥秘，那些奥秘从他创世以来就一直隐藏着，现在要向神的儿子们在末世显现。七印的启示已展现在非宗派的心腹眼前，好叫他们能看见，是向非宗派的心腹显示。啊，确实如此。这就是你们的两本册子，一本是羔羊的生命册，你们的名字记在上面，是预定要写在上面的，它无论如何也涂抹不掉的，因为它被预定在上面的。而另一本普通的生命册上也登记的名字，那是随时可以涂抹掉的。瞧，你不悔改，在生命册上你的名字就会被涂抹掉，因为你要站在审判座前接受审判。心腹不用经历审判，心腹是进入被提中。就像在结束之前，我要说有点晚了，快九点半了，若主愿意的话，我们将在九点半散会，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听。有一次，请注意，这是全国的联播， 在纽约州现在已经是11:25了，在费城地区今天晚上也有许多的圣徒在收听，从墨西哥到加拿大，整个北美大陆上每个200英里的区域内都有人在收听，今天晚上的听众至少上百万。各位教会注意，这是我给你们的信息，你们那些借着神的道在属灵的联合中的教会，你们原来的丈夫已经死去了，你们现在重生了，不要再去把死去的丈夫挖出来，他已经死了。你若是个重生的基督徒，那个预定了在你身上的胚芽，他是道，道上加道，道上加道，直到最后长成基督完整的身量，是的，以便他能来接走他的心腹。我们现在已经做好准备，等候一件事，那就是主的再来。你的名字已经在生命册上，生命册也就是神的道，因为道就是神，而神是唯一有永恒生命的，所以你的名字在圣经成为神的道之前就已经在它里面了。而如果你出现在这世上就是为了行这些事，难道他不会证实神的道吗？教会的行为难道不会证实他自己吗？马拉基书4以及其他的事岂不会完美的验证他自己会这样吗？耶稣在世的时候说过，我若不行那应许要由我来行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请问耶稣加入过哪一个宗派呢？他说，你们全是，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明白了吗？瞧，教会啊，我们处在末世，这就是我给你们的感恩节信息。在结束之前再讲一件事，有一次我在国家冰川公园，我们一整天都听到人们在说那天晚上会有火冰川倾泻下来，因此那一整天工作人员都在忙着做准备，因为那天晚上他们要把那种火倒出来，他们放了一种液体，那火就像巨大的冰川般倾泻下来，像彩虹一样五光十色。那天我的妻子孩子们和我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天，我们想留下来看那火冰川的壮观，他们保证我们会看到那景象，我们会目睹它发生，他们说这个节目会持续整个夏天等等。我孩子明白了，问他们，我们是不是肯定能看到呢？他们说，我们担保你们今天晚上能看到，我们保证，工作人员正在上面做准备工作。我已经为那件事做好准备了，那也正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大家都以为一件事做好准备了，有一个教会已在他的名下被招出来，他要将他的心腹从世界宗派和污秽里带出来，那件事已准备妥当了，每个人都站在那里，他们说要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山顶，每次火冰川都是从那座山顶下来的，那就是这信息来的方式，那是他一贯发生的方式，绝不会通过某个宗派，神从来也没有使用过宗派，从来没有。当改革者来到时，他拥有神的道，当他死后，人们就用他所拥有的道建立一个宗派，五旬节宗派和其他任何宗派都是这样兴起的，当出现新的无论是什么都是这样，这就是每件事发生的方式，一有新的信息出现时，他们就用它建立一个教会，成立一个宗派，将自己分离出来，事情必须如此发生。你无法超越自然界，自然界的过程总是有一定的规律，茎、叶、穗、壳，最后才长出麦粒。请留意，一切都准备就绪了，火已经被点燃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大家都站在房子外面，我举头望着那山顶，搂着我的妻子，我们都站在那里看着，我的孩子们也是一样。哦，那场表演真棒，因为我们都对他有所期待，那是许诺给我们的。阿们，神的道应许我们，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末世春雨和秋雨要一齐降下。神已经通过经文将所有这些应许给了我们，我们抬头仰望的，在这时刻里的全国真正的心腹也都抬头仰望的，教会啊，某一天主就要来了，就像他第一次来那样，他会再来的，做好一切准备吧，脱离了麦壳，把自己摆在神的儿子面前，不停地向上仰望，期待着。突然我们听见那山顶上有什么响声，有人通过高音喇叭喊着，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时站在我旁边的那个男人喊道， 让火降下来吧。于是火冰川从那个山顶上奔腾直下，火焰像舌头一样的不断的闪烁，那壮观景象实在是值得一看。弟兄们，让我们把一切准备好，因为不久后火就要倾泻下来，我们将备蹄，让我们准备好来迎接那火倾泻下来的时刻吧。我们已经在末世了，谁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已经为主的再来做好了准备。我们要做的就是使自己与罪脱离，使自己与世界和跟世界有关的一切脱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不要让任何人用他的教义来欺骗你。你要紧紧地跟随神的道，神的应许，只要是神对这个时代应许的道，神就会验证它。如果没有得到验证，那它就不是神对这个时代应许的道。神赐给五旬节时代的道是不适合于今天的。是的，先生，那只是适合五旬节时代的道。今天的道是给予心腹的，是心腹回家的时刻了。我们所拥有的是不同的。五旬节运动再次带来了五旬节的经历，而我们是在心腹的时代中。挪亚时代的道是不适合于摩西时代的，摩西律法也不适合于保罗的时代。保罗要告诉人们的就是，对你而言他已经是死的了，你不能再拥有他。教会啊，也就是今天晚上听我讲到的全国各地的听众们，你已经从宗派以及属世的污秽中脱离，已经从人为的教义和条规的捆绑中脱离，你已经分别为圣。那么就仰望天空吧，准备好某一天神的火焰就要降下来。神会让他来到，那将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呢？在他来到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就绪了吗？当他来到的时候，你是否已经准备就绪，能跟他一同上去呢？超自然心腹的神秘背体，他将在一瞬间从必朽坏的身体变成不朽坏的身体。我们这还活着还存留的人，不会妨碍那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正王将士纪念日那天，我在图森，我的小儿子想去看游行，我正在看书，没有时间带他去，况且我还要去探望许多病人，有许多的事要处理。可是他说，爸爸，他们都不带我去，你带我去吧。我说好吧，我就带你去吧，辛普森弟兄，因为我想他今天也在这里，他的小儿子也想去。于是我就把他们一起拉上我的汽车，就往城里开去。我们站在一处街角观看，过了一会，我听见远方就有一阵低沉的鼓声传过来，嘣嘣。我站在那里，心里想，这些小家伙们常常在读那些关于军队的书，他们肯定会喜欢这游行的。我注意到，首先开过来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老式坦克，他们是小型的坦克。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大型的谢尔门坦克，炮管上还有裂痕。一些两次大战中用过的武器过去了以后，来的是持着金徽章的母亲们。再往后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存活下来的12位退伍军人，他们是全亚利桑那州仅存的12位。然后来了一辆名为无名军士的花车，在上面一个小小的白色十字架，一位水手和一位士兵站在那里守护着那十字架。花车用隔板分成两半，隔板的另一面是一位白发苍苍的母亲，戴着金徽章，一位可爱的妻子哭泣着，因为她的丈夫牺牲了。有一位把头转向一旁，衣服褴褛，失去爸爸的小男孩。接着又有许多类似的花车，最后是现代军队的游行队伍。我站在那里，哦，这是多么值得一看的游行，但又包含着多少的悲哀。我心想，哦，神呐，不久的将来我要观看另外一种游行，将会有一个复活之日的来到。那时候，那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众圣徒要首先复活，他们会列队向天空行进，而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不会妨碍那些已经睡了的人，因为神的号角将吹响，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必先复活，我们则会跟在他们的后面。哈利路亚！那些圣徒是从路德、卫斯理以及各个教会时代中接受了自己那个时代神的道的人。神祝福你们，做好一切准备吧，火就要降临了。让我们花几分钟时间来低头沉思。我很想知道，今晚在现场这里的会众中，我已经把你们留到九点半了，是否有一个人，是否有一些人，有多少人想说，伯纳罕弟兄，我为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羞耻，因为我迎合了许多人为的宗派的教义，我知道我没有信守神的道，我求你为我祷告，伯纳罕弟兄，请举起你们的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看看，一直到上面的楼台，都是举起了手的人，神祝福你们，我知道，不必感到羞耻，不必感到羞耻， 我想所有在听广播的人，从纽约州到加利福尼亚州，从加拿大到墨西哥，你们那些聚集在教堂里的全心全意的忠心相信这个信息的人，他们已经出来了，从许多患难中出来了，从宗派里脱离出来，他们是神的生命的胚芽。今晚当你听到了与以往所听到的不同的信息时，你心中是否有共鸣？就像那只小鹰呢，那你们心里也明白那是真理。现场的会动了，这里有一位牧师在某处站着，那些把手举起来的，我要为你们祷告。朋友们，这些事是公开的，记住，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朋友们，不要随波逐流，这是老底家教会时代。别看那些人随着音乐跳舞，他们对神的态度像温水一样，圣经并没有说他们是冰水，而是温水。这正是五旬节教派的真实写照。他们不知道自己是那困苦可怜贫穷和瞎眼的。他们对什么瞎了眼呢？对神的道，对神的道的彰显是瞎了眼的。因为神的道从来没有通过他们的组织来彰显，他们接受不了。你们那些今晚在徒生的牧师们，这并不是我要你们负什么责任，而是神要你们负这个责任。我在那里住了三年，我说过我绝不会成立教会，我没有，教会是由佩里格林弟兄成立的。我在那里住了三年，你们一次也没有邀请过我上你们的讲台。我在徒生大概住了三年，不久神会从那沙漠地区把我取走，但这信息必定会生存下去。我曾经尽力想把它传给你们，但是你们不愿意要。你听着，我知道你们这样做的唯一原因就是怕你们的宗派把你们踢出去。我曾经在富尔饭店与你们当中的多位谈到过这个信息，你们也分明知道这是真理，你们应该觉得羞愧。从他里面出来，弟兄，从宗派里出来吧。如果在你里面有神的生命的话，你就会像那小鹰一样，你会听从神的道。记住，总有一天是你最后一次听到这种呼唤的时刻了。我们确实很靠近那日子了，难道你今天晚上不要来救他吗？亲爱的神，我们庄重地坐在这里，主啊，今天真是一个感恩节。主啊，我感谢你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这是个最伟大的时代。使徒保罗渴望看到这个时代，古代的伟人们也渴望看到这个时代，众先知都渴望看到这个时代，他们仰望着这个时代。亚伯拉罕也寻求这个时代，因为他追求的是一座由神建造的城市。今晚火柱正悬挂在我们上方，施洗约翰曾经见到神的灵从天而降，他作证并知道那就是神的儿子。想一想，他现在正在拣选他的心腹。亲爱的神，在这片土地上的各个角落向他们的心说话，你是唯一的一位能改变他们的心。主啊，如果你在起初没有在他们心中种下种子，他们就必定看不到这是真道。他们只是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进坑里，这是必定的，因为你的道说他们将会如此。父啊，这个聚会的录音带将送到世界上20来个不同的国家，从非洲的莫桑比克到南非等等，那些国家里有许许多多小群的信徒，他们把这些录音带拿去听，他们开始看到这个真理，并从人为的传统中出来转向神，他们是成百上千的出来。主啊，用不多时，当那最后一位成员进入你的身体时，基督就来了。主啊，今晚我请求心腹，这些我相信已经脱离出来并在等待着的心腹们，盼望他们能从一切属世的事物中脱离出来，他们必须要在神的儿子的温暖阳光下沐浴在他的道和他的爱中。亲爱的神啊，求你成就此事。今晚在这个会场里，你看到这些人举起他们的手，我祈求你神啊，让新的生命进入他们里面，也求你让全国以及全世界将要听到这聚会录音带的人们都能接受在感恩节的信息，并明白他们必须该做什么。天父啊，求你成就这事，求你祝福他们，他们是属于你的。父啊，现在我们依照惯例请人们来到讲坛前，而亲爱的神啊，我祈求在国内各处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也能来到圣坛前，不管他们是白人、黑人、黄种人、棕色人，不管是谁，富人、穷人，对神的道漠不关心的人，乞丐，不管是谁，各个宗派中的人，那些很自我的人，神呐，他们是那赤身、困苦、可怜、瞎眼的，却不自知。你曾说事情将会如此，而他也如此发生了。天父，我祈求你今天晚上呼召 每一颗种子，让你的道临到世界各地，好招数那一只能辨别得出出主人的声音的小鹰。主啊，求你应允，我把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此刻大家都低着头，在这里现场的会众中，有谁还没有得救，不曾将你的心交付给主的？你难道不认为自己应该感谢耶稣为你所做的事吗？只要想一想，你是个罪人，对神来说你是个陌生人，可是你却可以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扣进你的心扉。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其中的一只小鹰呢？除非向耶稣基督投降，否则你是可怜的，并且一直会是可怜的。为什么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让今天晚上成为你一生中所度过的最伟大的感恩节呢？你愿意走上前来，站到圣坛这里来吗？如果你愿意前来，我会与你一起祷告。不管你是什么罪人，男人或女人，男孩或女孩，教会成员或非教会成员，即使你是教会成员，也不一定就称得上是基督徒。圣坛开放着，任何罪人愿意前来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救主的，你愿意前来吗？你真的愿意停止你们那些愿意停止吃宗派的基石的人，就像他们所说的，你只要属于某某宗派就可以了，也可以前来。你真想知道圣灵之喜是什么吗？前来体验一下吧。圣坛开放着，我们已经准备好，你只要离开你的座位，走过来跪在圣坛前面就行了。好，这位弟兄刚刚前来。神啊，在这个感恩节里，我是多么感谢你。主，在我一生中总是晓得冥冥之中有些事是我解释不出来的，我的内心从来不曾满足，我尝试过了，我总是想下一次当我听到圣坛的呼召时，我就会去立志做一个基督徒。今天拖到明天，这个星期拖到下个星期，今年拖到明年，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拖下来了。但是主啊，我知道我有不妥的地方，我总是相信冥冥中有某些解释不来的东西。而今天晚上，主啊，我很感激神的儿子为我所预备的，就是我的罪，其实是我的不幸会被洗去。我今天晚上要来到圣坛前跪下，接受耶稣基督为我在哥哥他受死，给我带来这伟大的感恩节的祝福。你愿意前来吗？现在已经有一些人跪在圣坛前面了，你为什么还不来？你一直都想做这件事，你曾经试过。想一想我们的莱尔·帕默弟兄，这位宝贵的好弟兄，据我所知，他当时是坐在院子里看着他小女儿玩锤球，他就这么看着看着，然后就斜靠着椅子再也不能动了，就这样的去世。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也许就在今天夜里，所以为什么不趁着现在来信靠主呢？人们呢，来吧，难道你感觉不到有什么东西在呼召你吗？我知道在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应该跪到圣坛这里来的，不应该只是这么六七个人。如果你们相信我，也注意到这在讲台上所发生过的事，那么你现在就当信我，某一天我就会不在人世了，你就再也听不到我讲道了，那时候也许你会后悔今天晚上没有上到圣坛了。也许你会说，伯纳汉弟兄，我一直是某某教会的成员，那跟神没有什么关系。尼哥底母难道不也是教会的成员吗？约翰、彼得、雅各、保罗，所有的那些使徒不都是教会的成员吗？保罗一直都是一个教会成员，直到有一天情况突变，他就来了，他由教会成员的身份变成了神的儿子的身份。你愿意前来吗？哦，保罗受过教育，他是一名知识分子，他知道自己受教于当时最高学府，在加马列门下受教，加马列是当时其中一位最优秀的教师，但是保罗知道自己还是有所缺乏。难道你不愿意前来吗？我要再问你一次，不管你是在这个会场中，还是在全国任何一个收听点，也不管你此刻是在哪一个聚会中度过你的感恩节，记住我所讲的都录了音，不仅在地上录了音，在天上也录了音。你们都知道科学证明了人的一切言行都是记录在案的，他证实了这一点。记住，电视能证明这一点，电视本身并不会产生图像，你就是那图像，它只是将你的一举一动传送到频道中。无论如何你是在那里了，小，当你动一下自己的手指头，那个动作便传遍全世界，每一回当你换上一套衣服，你的样子也传遍全世界，所有事情都记录在你的脑子里，有个一闪之念也记录在。有一天这一切将停止记录，他们将被存放在记录集中，然后 在审判的时候，它就被播放出来，在那里你就会看到你自己剪着短头发却自称是基督徒，在那里你就会看到自己的脑子里有个反对神的道的思想，它就在你的脑袋中，你无法隐藏这些事。记住，电视和科学都证实我所说的是事实。你们现在站着的，你们知道自己应该要站在这边的，要记住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了。到了神审判的那一天，这些想法会再次出现在你的脑袋中，并被播放出来，全世界都能看见。到审判之日，全世界将会看着，天使们也会在那里。耶稣说，如果你在此处把我当作可耻，你的言行将记录在案，在审判日我将把你当作可耻，因为我恩高了我的道，并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但你不相信它，你躲在某些东西后面来避开它。你说，哦，我够好了，我做过这些事，我能在林里跳舞，我会说方言。异教徒也能做那些事。我会哭喊，异教徒也哭喊。你怎么能反对神的道呢？哦，为什么不过来？主啊，我是多么的感谢你，非常的感谢你，向你献上感恩。主，不光是感谢你赐给我们物质的饮食，主啊，末后时代已经到了，我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属灵的饮食，主啊，七印的这个属灵的粮食也应许过要被揭开。你可能会说，它将与圣经中原本已经有的东西不一样。不，不是的，你不能从圣经中分散一点一划，它已经在圣经中，它只是被隐藏着，被封住了。有多少人能明白这一点？请说阿门。瞧，你说它是一个将来要来的奥秘。哦，不是的，这奥秘是早已经写在经上，你不能增删圣经中的一点一划。看，它早已经在圣经里面了，它只是等到在末世的时候才向我们启示出来。朋友，难道你不愿意前来吗？来吧，你有什么不明白的，来跪在主的面前，与他交谈。凡我不能对你解释清楚的事，他能够解释清楚，他是那位能解开一切疑惑的。记住，这一切都在录音，不仅这里在录音，神的大录音机也在记录着你的一切思想言行。当你低着头时，你的脑袋中在想着什么，都被记录在荣耀中了。这个记录也在大审判之日播放出来的。你做出决定了吗？哦，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你会巴不得自己能改变那个记录。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来到圣坛前了，我们再等一等。瞧，我们要再多等一会儿，也许还有人没有前来的，也许那位还没有前来的人是在纽约，在费城，在加利福尼亚，或者亚利桑那州，在某处，可能还有一个人要往前来。牧师们，无论你在哪里，请不要现在就停止圣坛的呼召。也许我们再也没有感恩节了，这或许就是最后一次，所记录的或许也就是最后的一次。有一天这些录音带会用光了，这些记录会被剪下放入神的记录集里，然后在审判之日，你现在的想法就会被播放出来。你不要说你不知道，你知道的。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想若是我坐在外面什么地方，只要我有认真地想一想这一点，我就必定会不顾一切挤上前来。 哦，为何？为何？你做出决定了吗？你很肯定自己并没有让圣灵担忧吗？让我们低头祷告。你真的很肯定自己没有让他的灵担忧？你很肯定自己已经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了吗？肯定吗？记住，你也许再也没有另外一次机会，神的记录也许就在今天晚上结束了，也许一切就到此为止了，这也许是神给你的最后一盘磁带。你很肯定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吗？好的，既然这样，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你自己看着办。唱诗班正在轻柔地唱着诗歌，我现在要为讲坛前面的这些人祷告。我是个比较怪一点的基督徒，我相信拯救的工作应该由神来做，我相信栽种的是神，正如圣经中所说的，以赛亚书说的，我耶和华也栽种了他，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从我手里把他夺去。在我请其他人上前来帮忙在讲堂边上这些人之前，我要先为这些人祷告。让我们低下头。亲爱的主耶稣，我刚刚引用了一些你的话语，你的先知所说的，我知道先知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你说我耶和华已栽种了他，是的，你在创始之前就把你所拣选的人写进羔羊的生命册了。我耶和华已栽种了他，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从我手里把他夺去。主啊，这些人也许听过无数次的圣坛呼召了，但是你仍然浇灌他们。主啊，他们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了。天父啊，求你使他们从世上的一切事物罪恶之中释放出来，从心中的枷锁中释放出来，使他们的心变得健全，存着敬畏，立即归向你的道，并且说，主耶稣啊，在我内心深处，我总是相信有什么东西我应该得到却还没有得到。虽然我试过，就像今天晚上那小鹰的故事里所表达的那样，跟着母鸡，但总是感到陌生，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今天晚上我感到我投入了永生神的道的怀抱，我带着健全的心智，存着敬畏的态度来到了圣坛前。主啊，我是如此急切的要求得救，我内心很饥渴。主啊，我要你把今天晚上就把我抱在怀里，不是借着情感，而是通过神的爱的灵，亲爱的神，让我沉浸在你的怀抱里。我是你的孩子，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故事里边的小鹰。主啊，我现在就跳起来，求你抓住我吧。我从我的座位上来到这里跪下，主啊，我要跳起来了，求你抓住我，把我放在你的翅膀上，带我飞离这污秽的世界，飞离我的一切恶习，飞离一切宗派的传统。亲爱的神，让我只随同你，用你的灵浇灌我，饶恕我一切的怀疑。愿我今晚就成为你的孩子，重生的新人，全新的受造物。请抓住我，带我飞离那咕咕叫的鸡群，飞向那鹰的巢穴，让我在那里得到神的道的抚育，直到我自己会飞。亲爱的神，求你成就此事，接受他们吧，他们是属于你的。这是我诚心诚意的为这些濒临死亡的人所做的祷告，求天父成全。我为他们献上这祷告，这样祈求是为了荣耀神的名。让我们继续低着头。我为圣坛边跪着的这些人感到奇怪，你们很多人都声称是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总是感到自己缺少什么似的。也许你行了所有的那些很虔诚的事，也许你曾经喊叫过，你也许都做了那些事，你也许在林里跳过舞，说过方言，没有人能说你做那些事有什么不对。是的，那都不错，但是你具有圣灵的那些恩赐却不具有圣灵。若是圣灵与你同在的话，那么你的内心就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内疚。你在圣坛前的时候， 衷心地感到自己得到释放了，不是凭着一时的冲动，而是怀着纯真的信念，相信神会接受你，并用他的道哺育你，直到你成为一只真正的能飞的鹰。你们这些在圣坛边的人，如果你真的相信并希望神成就这事的话，请举起你的手，神祝福你们。你们每个人都举手，请大家保持肃静。我要请那些真正认识神向神委身的男女走上前来。今天的情况比较奇怪，一般情况下响应圣坛呼召的多是妇女，但今天来到圣坛前的竟是男人，我看只有一两位妇女吧。通常来响应圣坛呼召的多是妇女，今天晚上可能是妇女们认为我讲到老是攻击他们吧。其实我不是攻击你们姐妹们，有人说他们看到了三位妇女，我在讲台上看不清楚。好的，你们那些向神委身的基督徒们，请上来与我站在一起祷告。在圣坛边，不管你是在哪里，在讲台上也好，只要你是真正的认识神，也知道如何的站在这些人身旁，和我一起花几分钟时间为他们祷告的，请你们都上来，然后我们就散会。现在请大家存着敬畏的心，保持安静，不要离开，上前来站在这旁边。你们当中有的人真正相信这是真理，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入另外一个时代，我们正在进入被提的时代。你们知道教会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被提的，教会不会越变越好，它必会越变越糟。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请说阿门。教会越变越糟，它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被提的。瞧朋友们，必有某件事发生，它正在进行着，它已经开始了，在进行当中，是为了心腹而进行的，这是真理，是主如此说。向神委身的基督徒们，请到这边来，让我们一起诚心地为这些在圣坛周围的人祷告。这些人带着诚恳的心前来，而你们那些想要以弟兄姐妹的心前来为他们祷告的人，请走到圣坛这边来，就站在这附近为他们祷告。还有人要来吗？就站在这附近，跪在他们身边吧。男人站在男人身边，女人站在女人身边，温柔谦卑地与他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神，请你帮助这些人，我放弃一切，我放弃宗派，我放弃我第一次的婚姻，我放弃我的第一任丈夫，主啊，我放弃一切。你能放弃你自己的想法吗？你能放弃自己的想法而顺服于神的道吗？凡相信的人，请你们都站起来一起唱，全部奉献。你们都愿意放弃一切吗？请来唱这首歌。你们这些站在圣坛前面的，如果你真的放弃，举起你的手，一起来唱，全部奉献。我放弃宗派，我放弃宗派，我放弃教会组织， 我放弃自己，我放弃自己的一切想法，永远归给慈爱救主，全部奉献。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吗？全部奉献。你们这些在圣坛前面的人已经祷告过的，教会的人也为你们祷告了，你们也为自己祷告了，但是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拯救你，那就是凭你的信心和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对你说话，并把你带到了圣坛前。你正在寻求神的祝福，你正在寻求神的道，你正在寻求圣灵，你正在寻求神的爱。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全心地献上所有一切。现在不要寻求与情感有关的事情，要寻求真理，借着信心而发自你内心的真理。主啊，我愿意去做你所吩咐的任何事情，我将自己所有的一切献上。你若全心全意地这么相信，我要你站起来，转过身来，面向会众，并举起手来，让我们与会众一起唱，全部奉献。神啊，我要将自己完全地摆上，尽我所知的，我将一切都献上。弟兄姐妹们，你们走上来，走上讲台来，请弟兄姐妹们走上讲台来，你们都上来。教会，请注意，全都献上。是这样的，你愿将自己所有的一切归给他，顺服于神的道吗？这里有一位来自宗派的姐妹，她对我说，我属于某个宗派，我们不需要说出那个宗派的名称。她是一位教会的工作人员，可是她说，伯纳罕弟兄，我想要离开宗派，靠拢真理，我要更深刻地追求他。看到没有？让我引用耶稣的话，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们这些刚刚走上讲台的，你已经准备好了放弃所有的一切来遵循主的道。没有人告诉你在这个星期你该做什么。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放弃一切的归向他，你就这样把双手举起来，面向会众，让我们一起唱全部奉献。好的，每个人都唱。你真是那么想的吗？请说阿门。再说一次阿门。请说，主啊，请鉴察我，考验我，并给我一个机会。今天晚上我能做的就是把我自己交给你。你知道我心里的饥渴，你知道我的愿望，你的应许是要满足我的愿望。现在我接受了，我向你交出一切。大家都一起来唱。